尊敬的各位投资人专家，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参加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度中期报告会科技与制造分论坛。我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通信团队的杨雨晴，非常荣幸担任本次分论坛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产业变革与政策红利交织共振，那么本次分论坛呢，我们汇聚了行业专家与资深分析师，将围绕科技破局、制造争先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吴彦静，为我们带来寻找 token 的支点与杠杆、下一个盈利区间在哪里主题分享。有请首席。
好，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这个科技分论坛。那么目前整个科技和 AI 的叙事还在如火如荼的继续进行过程中，我相信大家只要重仓了 AI 这个赛道，目前基本上都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在近两天跟很多的投资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在问我们，说是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一个空仓的状态，我们接下来要配置什么？因为大家现在的增量资金已经不再愿意为之前已经比较高的估值或者已经涨幅过多的一些个赛道再去接盘。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我们 AI 的叙事要走向何方，我们当下产业链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在发生一个底层逻辑的一个重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写这篇中期策略报告时候的一个出发点和锚点。我们站在当下一个时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意识到，就是 AI 也好，或者是 token 经济也好，其实目前基本上是这一轮整个我们的经济叙事中最主要的或者最亮的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如果说我们只是站在一个短期的叙事，那我觉得可能投资逻辑相对量就会比较简单，就是大家只要去看涨价的一个环节，就跟着涨价，可能就短期还是比较心安的。但是如果说站在半年或者是一年的维度，我们看就是当下手里的持仓和接下来的利润锚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切换，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把产业链里边底层的逻辑去把它梳理清楚。所以我们的一个叙事基本上还是会把整个 AI 带来的一个 token 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和它产业链的一个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一个深度的拆解。所以我今天可能是做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因为后续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专家还有我们的策略分析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行业的分析师会做更详细的拆解。所以我先抛砖引玉，然后先把我们对于当下 token 经济的一个整体的脉络向各位梳理一下。那我们整体来讲会有四个判断。第一个判断的话呢，是 token 经济正在从流量经济转到计算力经济，转向这个计算力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范式。那么这个逻辑被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书本化的一个判断，但是从我们而言的话呢，不管是做一级市场投资还是二级市场投资，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旧的范式里边去寻找标的。那么所谓旧的范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20年，我们整个一提到互联网经济，提到这个云计算也好，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流量经济。所谓流量经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注意力，就是企业，我们衡量一个企业价值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的是 DAU、MAU、GMV、用户的转化率、用户数等等。那么这些数据确实是能衡量一个企业的价值，对吧？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在整个过去20年这种流量经济的范式下，那么所有的我们再去寻找一些标的，包括一些个不管是 VC 也好、PE 也好或者二级市场，就是规模效应是我们去选标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锚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它掌握了足够多的用户数，它是有这个注意力经济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那么它的用户转化率当提升的时候，它是可有商业价值的。但是这种范式的话呢，到现在为止由 token 经济出来之后，它其实也在发生一个重构和变化。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是从流量 量经济到注意力经济的一个范式跃迁，所以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范式跃迁，所以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就要发生一个底层的重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形象一点来看，就是流量经济更多的是平的，但是计算类经济是纵的，所以要纵深，我们再去看一个企业价值的时候，不是只看它有多少用户量，但不是说用户量不重要，但更多的时候是纵深的一个深度。后面我会去看我们在寻找哪些场景的时候还会去继续解析这个命题。所以我们的判断之一就是在互联网时代，那么价值的核心竞争力是争夺用户的注意力，所以商业模式更多的是依赖于广告、会员等这种就是后向收费这个服务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这样的一些商业范式。但是到了token经济时代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每一次的智能交互，就我们每次跟大模型的交互，或者说我们用这个 Open Cloud 龙虾的时候，它都伴随着什么呢？伴随着这种线性算力的消耗。所以 AI 服务成为一种可精确度量、按需采购的这样一种基础的生产要素。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会比较绕，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我们在享受 AI 服务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感受的大模型更多的还是一种交互聊天，对吧？就是说你跟大模型问一个问题，它可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到了现在为止 token 这个经济出来之后，就是大模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交互的工具，它已经真正的变成了生产力。所以我们再去看到一些具体的场景，比如像一些个编程，对吧？那比如像在一些工业场景领域，那么这种大模型它是可以去替代人去做一些更高效的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背后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算力以及能源。所以我们在后面去拆解 token 产业链的时候，其实要把这个逻辑梳理得更清楚一点。对，所以第三个呢，我们看就是说 token 作为标准化的这种计价单位，所以它会使得这种抽象的 AI 算力服务变成可量化、可交易、实现了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就能可以实现价值的这种具象化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判断的话呢，可能会有助于大家就是可能在去选股的过程中，不是仅仅的只盯着就是说我们过去的那些旧的指标，我们刚才提到的 MAU 啊、DAU 啊、GMV 啊，就用户转化率，不仅仅只看这些指标，可能还是要看得更多一点。这是第一个判断。然后第二个判断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整个 token 的产业链的定价权正在沿着成本锚、效率锚、收入锚、收入弹性锚进行传导。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就 token 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 token 经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可计量的一个价值度量的一个最小单位之后，那整个的经济体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token 的支点之上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大厦。那么这个大厦的话就是它是要有创造价值的，这个价值怎么传导的？所以这个逻辑的话呢，就是很好的解释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一两年过程中，就是海外的这种算力的景气度的井喷带来的整个上游的供应链是目前如火如荼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我们把整个 token 的产业链分成了这个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的话就是上游，那么上游毫无疑问是个算力底座，所以以 AI 芯片以及 AI 芯片相关的设备和零部件供应商，对吧？那我们其实像电子行业覆盖的相关的一些个领域不管是这个 PCB 啊、HBM 啊相关的一些个领域，其实都是在这个上游这个赛道。那么目前来看，当我们去看整体的上游，它的毛利率在整个上中下游是最高的，目前的整体的毛利率大约还会达到55%，是70%平均。所以这种毛利率的话证明什么？证明目前当前上游的这个定价权的主导权议价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很强势。对，然后第二层是中游，那么中游包括什么呢？就是主云厂商啊、大模型厂商、算力租赁商、AIDC。那中游这块的话，它的成本构成里边有整体来讲，但是其实具体的案例也有所不同。比如说50%是 GPU、AI 芯片相关，另外50%的话可能是包括冷却啊、网络、运维啊等非 GPU 的这么成本。然后这是中游。那么下游的话就是 token 的消费者，也就是 2B to C 的 AI 应用。所以其实站在我是一名计算机行业分析师的角度，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去寻找 AI 应用这个下游领域有哪些就是这个杠杆的效应能带来这个场景的一个爆发。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之前的一个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一个领域。然后可以坦率的来讲，其实在过去的2到3年里边，我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预期，但是我们当下看下来，就是场景是是在很快速的在推进的，就是场景应用，但是落实到一些个二级市场的标的，尤其是 A 股的标的，其实这种这个场景的应用的一个真正的商业价值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凸显出来。对，就是所以我们后面看相关的指标都会能看到相关的一些端倪。那整体而言的话，我们看这个三层产业链，它整就目前来讲，就是由需求传导的是当前，就是这个当前产业链利润还是在上游相对来讲更集中，但是未来的话伴随着供给的释放，就伴随着上游的产能的不断增加，那么价格也会下来，然后下游要消化掉上游的这样的一些个供给，所以慢慢的整个价值链会由上游往下游传导。但是时间节点是什么，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一些个财务指标去做一些个判断。所以这块刚才是我们从产业链的角度，然后如果说从这个历史上科技历史的几大周期去看当下token的产业链的这个周期位置的话呢，其实也会能看到一些个规律。那么比如说像在云计算时期，从2026年到2028年爆发期，然后到热度期，到整合出清期，应用变现期，其实它是有一些个具体的事件和相关的一些个时间锚点。那么到了移动互联网期的话，从 iPhone 发布到 Android 井喷，应用数量井喷，然后千团大战，流量红利见顶，并购整合形成超级 App 形成， O2O 支付爆发，所以它也是贯穿了10年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么当下其实我们的一个判断是，就是 token 经济目前其实它的增长周期会更陡，时间会更长。那么当前 token 周期的位置，在我们看来是景气度正在逐渐从上游过热向中下游传导。那这不是一个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我们站在历史维度去看当下，其实后面还是会有一些个相关的一些数据去做这样的一些支撑。对，那么相关的数据的话，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就当下的 AI 的这一轮浪潮，就整体来讲还是要跟随着美国，就是整体来讲美股还是全球在 AI 创新和商业化闭环做得最好的，所以我们在去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去研究美国。那么由于像其实美股里边可能更值得看的是 OpenAI 和那个Anthropic， 那么他们近期也都是今年也做了大量的融资，而且后面也会有上市啊这样的一些个相关的一些事情，会吸引大量的资金。但是他们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报表目前没有还没有完全的公开，所以我们只能是依据美股的七巨头去看，因为七巨头是有历史数据的，所以我们整体来讲能看它的一个趋势的变化。那么我们再去分析这历史区在分析美股的七巨头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上中下游的一个拆解，尽管它并不是非常的精确。比如说我们把上游定义，把上游在美股的七巨头里边，我们是把英伟达作为上游，对，因为它是这个 GPU 的整体来讲相对具有垄断，有一定这个垄断这个意义的指标。对，那么英伟达我们把它作为上游，那中游的话呢是微软、亚马逊以及谷歌，那么下游的话我们是加入了 Meta， 苹果以及特斯拉的。那我其实 Meta 的话呢，它自己也有大模型，但是为什么把它放到下游呢，就是因为 Meta 的大模型是开源的，就它并没有就把这大模型拿出去变现，直接变现。所以中游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个亚马逊、这个谷歌以及微软做着中游。那其实这里边的分类，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巨头其实它都在做贯穿上中下游，但它都有主业，所以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分解，并不完全精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那么做了这样的拆解之后，我们就把相关的一些指标做了一些梳理。比如说我们会注意到那第一就是在这个七巨头里边，我们去做了一个景气度的一个综合指数。那么这个综合指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上游的算力基础设施在2024年 Q2 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点，最高点 85.9， 然后之后上游的这个景气度指标是逐渐在往下走的。对，那么这个到了20 到了2025年 Q3 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就逐渐到 Q3 的时候，就是上游的这个景气度指标到了这个 36.29，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所以其实大家就发现在去年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就是海外的投资人他们非常热衷于讨论一个 AI 泡沫的一个命题。对，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上游的景气度其实是逐渐下行的，就是有别于大家的认知，认为说英伟达可能一直很赚钱啊，然后利润一直很好，对，然后但是其实景气度是往下走的，对，所以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在 Q3 Q4 的时候，我们银河证券也做了一个 AI 泡沫的一个研究分析。那那个时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是 AI 应用的一个分水岭，就是 AI 这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取决于什么？就2026年能不能有超级 APP 出来，能不能有超级的应用场景出来。如果说应用不能形成 ROI， 不能形成商业闭环，那么上游的这种会产生过剩产能，那至少会它的那个增速会比较往下走，所以就会带来相应的泡沫，整个的资金会发生可能会发生踩踏。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从今年年初 Open Cloud 出来之后，就 Agent 真的跑通了。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一直期待的超级 App， 而是 Agent。 而 Agent 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便宜的 API， 也不是一个仅仅只是一个超级 App， 它其实背后是一个真正的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对，所以当 Agent 真正跑通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消耗的 Token 的这种数量是在指数级的攀升，所以就会带来什么，就整个推理端的一个消耗的算力在大幅提升。所以其实在就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在去年 Q4 的话已经在开始得到缓解，然后从 Q4 到 Q1 之后，其实我们就遇到它的那个上游的景气度再开始回暖。然后那么如果我们只是以这个营收同比的增速来看的话，其实也会看到就是同样是上游的指标在2024年 Q2 达到高点之后往下走，然后到去年 Q3 Q4 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底部，然后目前在缓慢的触底回升啊。对，然后中游的话呢，景气度就是说我们看第二张图相对更明显一点，就第二张图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中游的景气度其实整体来讲也是在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对，这是我们看这个营收的增速。然后从这个如果从定价权传导，因为定价权代表的就是你的议价能力，代表你的目前的供需关系的一个紧张程度，所以如果我们看定价权传导的时候，就会看到比如 token 上游就是蓝色的这条线上游，也就是上游的净利率目前是在去年 Q2 Q3 的时候达到了一个低点之后，目前也还是缓慢上行的，所以证明上游目前依然还是有供需瓶颈，所以上游的景气度依然还在，但是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它的那个陡峭程度已经在开始变缓。然后中游的话呢，就是这个净利率是在不断上升的。对，那比如说像在去年 Q1 的时候是2024年 Q4 的时候只有 24.44， 那么 Q1 的时候 25.6， 到了今年 Q1 的时候达到了 29.83， 也就是什么，就是中游目前的话呢，就是它的净利率在回升，而且六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中游的目前它的购买能力也去，就是目前整个 AI 的叙事已经开始由上游主导变成中游占据更强的主导权，就是中游如果购买能力足够强，也就是我们看海外的大厂的 CapEx， 它的边际继续还是上行的话，那么整个 AI 的叙事还是不会结束，不管是韩国相关的相应的供应链，也是我们以及我们国内的相关的 AIDC 的一些海外的供应链的一些厂商。那景气度依然还是在的，对2027年不用过于悲观。对，然后从七巨头上游和中游的定价权指标，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这个指标的话也是从2024年就是上游的销售净利率除以中游的销售净利率，就证明什么，就上游和 下游它的一个博弈的程度。那么这个指标的话也会是在去年 Q2 的时候触底之后，然后又在回升之后，但是现在还又在往下走，所以就是这些都是能代表一些产业的一个传导的信号。然后从 ROIC 的角度，就是投入资本的回报率的演变，基本上和前面的一个状和前面几个指标趋势是同步的。对，然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资本支出和 CapEx 和折旧摊销的一个比的一个演变。那么这个演变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同样，那么上游蓝色的部分其实目前就是它的资本支出 CapEx 除以折旧摊销比是在往下走了，然后中游是在上行，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跟就是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的那个逻辑，就是目前我们再去看 AI 的时候，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看海外大厂，就是中游的云计算厂商它的 CapEx 的一个增速，就如果这个增速继续往上走的话，其实不用过于担心，不用恐高，还可以继续追加，因为中游的购买力目前还是在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中期策略，我们看的是半年，但如果是往2到3年这个维度来看，中游的这部分终究要往下游传导，也就是说中游现就之前的时候是靠上游的投资驱动，靠供给来驱动，那么中游的话现在是靠也是依然靠中游，现在对于中游来拉动也是中游的这些个云厂商大厂，他们也是靠自己的 CapEx 来拉动这一轮的 AI 的一个需求。但是这种拉动的话呢，终究要往下游去传导，也就是说我们后面还是要去关注下游的一个利润率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刚才这张图，比如净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注意到整个下游行业目前还是比较难的，就是下游的其实这里已经是美国大厂啊，就是你从特斯拉、苹果和那个 Meta， 它其实都是这所谓的下游已经是头部的下游了，就不是我们 A 股里边的相关的一些个做 ISV 啊或者 2G2B 的一些应用的一些下游，那可能就更相对更弱势一点。而这些比较强势的全球最顶尖的下游行业，他们的这个净利率都是在底部徘徊，对，就是基本上都还是相对来讲是最低的净利率，也就是说它目前的整个产业链的定价权和议价能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换句话说上游还是掌握了利润最肥厚的部分，而下游的购买力又不足够强，所以对于下游偏下游的这个领域目前相对来讲还是就当下看下来并不是很好，就是经济指标并不是很好。当然这也背后意味着就是说正是由于下游目前相对来讲还处于低位，那如果说做一个很相对长期的布局，肯定下游是未来的一个投资点，对，因为它是有上行的这种空间，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从指标上的一个拆解。所以从指标拆解来之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判断是，如果说整个 AI 的一个叙事是一个60年的康波周期的话，那么当下就这一轮的一个这个库存周期也好，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产能建设周期也好，其实在这一轮周期里边，我们认为上游的算力基础设施是在繁荣的后期，就是后面的话它还是会有绝对值的一个增长，但是它已经没有二阶岛，大概率二阶岛会消失，对，后面的话其实还是要去靠应用端的一个拉动，形成一个杠杆效应之后再去把这个商业闭环跑通。所以这一轮的话我们看到是本轮繁荣的后期，所以核心特征是什么？就是营收增速相对来讲在回落，然后 CapEx 仍在扩张，但 ROIC 见顶回落。所以投资逻辑就是什么？就是上游的增速边际放缓，那么需关注什么呢？关注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只是关注 GPU， 但是到未来的话要伴随着推理算力，就边缘的算力和端侧算力以及这个云端的推理算力的一个比例大幅提升。其实今年这个龙虾出来之后，推理端的算力已经在大幅提升，这个从去年的时候指标也大约只有40%的推理的比例，到今年为止已经大约60%的推理的一个比例了，对。所以上游的话就是要关注结构性的变化，不要再只是看这个就是龙一其实是可以关注龙二龙三了，对。然后中游的话呢，就是本轮的扩张期，就我们把它定义为叫烧钱期，那么这个烧钱期的话就是它体现的一个特征是 CapEx 狂飙，那么营收平稳，但 ROIC 是边际递减。所以这个投资逻辑是什么？就关注规模效应拐点，寻找能将 CapEx 转化为护城河的这样龙头公司。那么下游的话就是本轮复苏的拐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一个2到3年的维度来看当下的投资选择，我依然还是认为要在下游里面去找，就是中游的话呢其实还是有这种配置价值啊，配置价值还是目前当下还是有的，对。那么核心特征的话就是下游，就如果你看哪种标的，营收的加速改善，然后净利率触底， ROIC 相对来讲是在高位，那么这个是这样的核心特征。投资逻辑的话就是下游应用的投资逻辑，在它目前是最具预期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这种预期差其实大家现在 过去两年就是大家持股体验都并不好，我最近还在听，昨天还在听有投资人在讲啊，这个已经把 AI 应用清仓了，对，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其实是阶段性，是个大周期见底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一旦 AI 应用的落地提升，然后一旦 AI 应用落地，然后提升净利率，那么将会带来一种戴维斯双击的这种效应。但是现在确实还是在一个左侧的位置，其实也并不是很着急。但是如果说大家有耐心的话，其实现在是可以去加一点仓位了，对。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这个逻辑，其实都在去验证我们的判断二啊。那么第三个判断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银河证券，我们宏观组总量啊，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TMT 科技以及我们的能源新老能源的团队，我们联合出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报告集，然后我们把 token 经济的从总量它的一个就是不管是从经济范式也好，还是从大国博弈范式的角度去做了拆解，然后我们整个每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拆解。那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 token 经济的市场空间正在而且也即将呈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在全球领域。那么原因就是现在其实技术是越来越成熟，对，越来越成熟。那么如果是站在一个更长的一个视角来看，就长期来看，中国的增速是会超出海外的增速。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个数据，就是做了一个 token 资源经济的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测算。那么这个测算的话呢，我们是对应到了一个十年的一个周期，然后我们对2025到2035年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就是预测，然后我们构建了23个核心指标。那么核心公式的话，就是我们认为 token 的市场经济，我们分为狭义的 token 市场经济以及广义的 token 市场这个 token 市场经济。那么狭义的 token 经济的话，就包括年度的 token 的消耗量乘以 token 的单价乘以可货币化系数。那么什么是可货币化系数呢？就是token 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中期策略里边，其实首页里边我提到一个观点，就是目前其实 token 的总量供应是过剩的。这可能大家会有点奇怪，对，为什么是过剩？大家不会认为说是token 还在一个增长的爆发的周期的早期吗？那为什么是过剩的？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个就是价值量不高的 token 它是过剩的，就生产出来其实没有人用，或者说用了也不付费。所以可货币化系数代表了 token 的价值量，就是未来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就是不管是 AIDC 也好，还是那个算力租赁的厂商，就它的核心价值会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能把底层的算力然后通过最小的能耗，用最低的电力成本去转化为最高价值的 token 的服务，就是变成一个价值密度很高，然后用户愿意为此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这种的厂商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就是可货币化系数就代表了，就是你的一个 token 是不是有价值，我愿不愿意为你付费，而这还只是我只是一个消遣，对吧？就是可替代，没有什么壁垒的。所以这里边是个狭义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判断。那么广义的话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狭义的这个 token 空间再乘一个价值乘数。那这个价值乘数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token 的整个产业链其实都是以 token 工厂，以生产 token 为这个主要的载体，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就是新奇的一个概念，其实跟我们以往的种工业化的这个逻辑也是比较有相似之处的，就是只是它换成了一个大家似乎看不见的一个比特在流动 token。 所以就是整体来讲还是一个 token 工厂的一个概念，但是就是这个 token 工厂是围绕着上游生产，中游这个上游的供给，然后中游的生产，然后下游的价值输出，这么一个价值锚链来传导。但是就是价值乘数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上游的 AI 芯片的这个供给，那它就会拉动什么？拉动整个一背后的一套的，就是不管是这个芯片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往上游，所以它的价值乘数是极大的。对，那这种价值乘数的话呢，就会带来就是它对我们经济的一个撬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去测算这个token市场空间的时候，我们把这样做了一个拆解之后，那我们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token 经济将爆发式增长，然后全球 token 的消耗量按照我们的测算是从2025年的 164.13 P token 爆发增长到2035年是超越100万 P token 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增速，然后10年的增速会达到6000多倍。但是我们目前这个测算出来的数据可能会高于很多的一些个第三方的咨询机构的数据，但是我个人依然认为我们是一个相对偏保守的，就是未来的增长可能会超出我们当下的认知。对，所以那另外一个角维度来看，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去拥抱中国的 AI 的这轮浪潮，就是尽管我们当下选股更多的是跟着美国的算力景气度来去跟踪，但是往一个更长期来看，随着我们的国产算力的不断的加码，不断的能力更越来越提升，产能资源在扩张，然后随着我们的就是经济也慢慢的从低谷慢慢的会走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原来的这种老的土地财政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所以整体来讲，其实往十年来看，中国的 token 的经济市场空间，它的增速会超出海外。所以，那么对应到我们国内的相应的这种 token 的，不管是大模型也好，还有包括 token 上游的一些个各种这种芯片类的厂商与相关的供应设备，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投资价值，对。对，这是我们整个判断。好，那么最后一个判断就是，也是我们今天整个报告的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的报告的主题是寻找下一个利润区，就是 token 的杠杆和支点在哪里，对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寻找 token 的杠杆和支点？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消耗密度加场景价值 ROI 这样的一个二维矩阵。那么通过这样的二维矩阵去寻找 token 的支点与杠杆，也就是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 token 支点与杠杆，就是你最终 token 的生产出来之后，终究还是要变现啊。那么终究还是要变现，所以哪些能消化掉上游的 token， 并且能带来商业价值呢？形成一个商业价值闭环。所以我们再去构建这个的时候，有别于市场的认知，就是大家可能之前的，就是回到我们第一个判断，我们当下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流量经济，而是变成一个计算力经济。所以当我们再去看 token 的一个价值的时候，我们的两个指标是，一个是 token 的消耗密度，第二是场景价值 ROI。所谓的消耗密度就是什么？就是你单次任务你对 token 的消耗是有多少？那么这里边哈，其实就本质也就是体现了你的这个价值量的高低。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 Anthropic 现在它的估值已经超过了 OpenAI， 就是 OpenAI 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交互的功能，但是 Anthropic 通过编程研发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已经生产了形成了一个生产力变革，所以它更有价值，所以它价值量更高，然后它的 token 单次任务的 token 的消耗密度也是极高的，这就是 token 的消耗密度高。所以当我们再去看一些国内的这种大模型的厂商的，其实也同样去看，就是你的大模型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能帮我创造价值啊？你能创造价值的一定是高价值高密度的 token 的消耗的这样的模型，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就是场景 ROI， 就是你当你这个 token 生产出来之后，你落实到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它是不是用户愿意为此付费，能形成这个商业闭环，对。所以这个两个就是，如果说你的 token 消耗密度又高，场景的 ROI 消耗又高，然后那么整体来讲你的机会排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二维的一个矩阵，我们再去判断的时候，其实依次我们会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如果在场景里边去寻找 AI 的话，寻找 AI 应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迭代的过程中，对。那么我们认为由高到低依次是编程研发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接下来是工业 AI， 也就是大家前段时间比较关注的物理 AI， 对。然后这个金融、企业办公、 AI 医疗、财税、内容生成、营销、 AI 客服低，然后最低的是一种低复杂度的办公，就低复杂度的办公，对，就是用户基本上虽然用你，但是不会为你付费。所以这些判断的话，基本上就构成了我们接下来去寻找 token 的杠杆和支点的这样的一些个场景或者应用端的一些个选股的一些逻辑和标的。对，所以最后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中期策略里边去列举了一批公司来推荐，但是我们更多的认为还是有很多相对来讲偏主题 天主体培育其驱动。所以我们当下其实重点推荐的还是有这种纯正的这种 token 的消耗能力，然后它的场景或者是它本身的这种为它的未来在 token 的这个经济下创造的价值能满足我们刚才的二维矩阵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好，那么以上是我的一些汇报，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其他的专家以及各位其他分析师，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首席的精彩分享，那为我们也呈现了 AI 领域的前沿动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半导体产业链，有请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IC 设计分会副秘书长赵建忠为我们带来韬定律中国半导体发展新曲线主题分享，有请专家。
大家上午好。因为最近呢，包括我的同学什么在家，我的学就非常关心这个韬定律，到底这个韬定律是什么东西，是吧？因为这锚定呢，大家已经从1965年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是吧？那么它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今天呢。他邀请我来谈谈这个呢，我可以，但是呢，有些东西啊，他专业性比较强，是吧？哎，他这个谁的这种操作？请哪一个按钮？请哪一个按钮？可以，哪一个往前就往前啊？中往前，中往后，往后方向大。可以。好，我是从这几方面来跟你谈谈，好吧？韬定律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我一直讲个笑话吧，它就是一种方法论。所以他同学跟我讲了，我就觉得来，赵总，你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定律是物理定律啊，它不是恶魔定律，也跟不是，它就是一种方法工程方法学，或者是作为一个战略来讲呢，它就提供这样一个战略路线，是吧？所以对我们国家来讲呢，所以呢，我这个题目的意思，所以韬定律提出的时代与产业边两张纸啊，韬定律的核心内涵就关键解析，第三个就是韬定律到底富人我国是否发展，因为五国和十五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机，是吧？所以呢，最后呢也再总结一下，好吧？这个呢回顾一下，因为是应该讲，我这里写的比较清晰了，是吧？首先从我不讲，你们应该清楚，就从。整个1987年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在还我是第一代的搞集成电路设计的，是吧？所以从1987年到2000年，全球的半导体工业经历了从微米级平板工业到纳米级三维架构这样一个整个演进的路程。从2007年，就是1987年到2017年，我们都看了。从早期的三个微米，当时我们搞都是解剖人家的，台湾人就解剖日本的，是吧？我们中国也日本的解剖美国的，我们就直接解剖美国了。当时我解剖的8080啊，也只有三个微米，是吧？所以讲三个微米到1.5个微米，一直演进到现，从我们90纳米、40纳米、28，我们国家28纳米啊，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是吧？这16纳米，一直到2017年到10纳米，这30年的制程呢，平均呢，我算了一下，平均就是每1.5年呢提升一代。是这个时候呢，是我们锚定的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是，真心我是指说整个锚定的。下面我讲锚定的是指到了整个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整个演进的过程，是吧？从到现在为止，2005年，我们已经叠加，这是全球来讲已经到2纳米了， 是吧？这半年呢，半年呢是每两年，那就比较晚了，晚和了，是吧？也就是什么，自身已经向经济国的物理极限了，处于了后面就是我们讲严肃磨定的，或者是后磨定的这样一个阶段了，是吧？什么叫严肃磨定的呢？就是还是跟着磨定，利用我后面还会讲，就利用最新的经济国架构、最新的材料、技术演进，已经到达极限，是吧？2006年到2008年，那是我们的华人的骄傲了，中国台湾，我们中国台湾了，的确是台积电是厉害，真的厉害。所以张忠谋啊，应该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还是很大，是吧？所以他就发表了两个节点啊，一个就是1.6，一个就是1.4，是吧？那么1.6呢，1.4呢，它是基于第二代的 AGG， 就是我这里写了，就是全环球的这样一个强效型的经济管，是吧？基本上是到2008年4.4吧，是吧？因为我们这代人啊，的确是跟着毛定来走，所以对毛定呢，我还是非常，真的很崇拜他，是吧？所以1965年毛定提出了精神电路，那个时候只有50个到60个，那个时候都是模拟的了，是吧？啊，数字的还那个时候还没有，都是模拟的，所以只有50个到。到现在2005年，刚刚要英伟达了，你看英伟达 H100 H2。已经高达8000亿到1400个亿，这个飞出的是这样的速度啊，是不得了，是惊人的速度了，是吧？所以半个世纪以来，毛利率不仅是集成电路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核心的基础，而且更加是带动整个半个世纪以来全球信息的指数级的突破。你不要没有芯片就没有世界了，是不是？所以讲，应该讲，摩定的确是，应该他的伟大的贡献应该给肯定的。但是，我后面讲，为什么要在严肃摩定的里头啊，他会有一个问题的，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到3个纳米了。刚才我前上 PPT 已经讲了，台积电2008年基本上1.4个纳米，那他到这个时候啊。我是搞晶体管的了，这样子到3个纳米以后，晶体管什么样子呢？它就是有电子了，它有量子波涛效应。什么叫量子？量子波涛效应，量子波涛效应，我们半导体啊，它有晶体管，它有个势能的，你要越过势能才能够产生导电了。好了，量子波动效应，它这是势能啊，它能够穿过势能，是这个势能了。那好了。晶体管室内克服了，那晶体管不成晶体管了，功能也没有了，所以呢它极限。还有一个，我再讲给你们普及一下，半导体到现在不过是 EUV 啊 DUV 啊，它都是用光刻啊，光刻什么？用光啊，光它有颜色了，光到这样的边缘了，到这么小的边缘已经颜色了，好了，好像拍照一样的照片到了地狱了，糊上两层皮了，这个是呢从成立来讲，那从我家这个学生讲了，那就从量子效应来讲，是不是？所以讲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已经我们后磨定了也到期了。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好了，刚刚讲了，算力了 ，token 是什么东西啊？它是数字的处理的单位啊。就是数字，所以数字为什么是我们现在新的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不是？所以讲这个时候了 ，AI 的算力了爆发了，推动了半导体了，从制程萎缩了，转向了三维集成，三维。所以我们特别是2017年，就 HDD、HMB 啊，就是我们高宽带的高，我们 DUV 啊什么都能够集成起来，就是用这三维。是吧？用三维的底层这样去，是吧？还有一个集成，对应的存上一体这样。另外呢，为什么后面，特别是我是想，为什么是人工智能这个很清楚？人员现在人员危机了。我最近在开一个念头，我写了首词啊。现在你不要讲啊， 现在是整个数字，是我是这样写啊，就是数字了，它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以后了，人员告急了，是吧？人员告急了，所以在这样子之下呢，因此呢，是新的开发规、开发价纳米啊出来了。那为什么后面又要还有呢？为什么一些传统规矩西摩斯已经面临了物理极限呢？就刚刚讲了，西摩斯不是到顶了吗？因此呢，这个时候啊，它就产生了就是这样的就呢，有了新的，这是在超第四代，现在第三代半导体，这个我们新材料，它就第四代超宽带是吧？超宽景带的石墨烯，所以石墨烯你看，我们卡了老美嘛，石墨烯也卡了，是吧？石墨烯、金刚石、氧化镓都是新材料。另外呢，为什么呢？我们的存储啊，现在我们包括我们的长兴也好，包括我们的长江也好，我们还蛮骄傲的 ，DRAM 也做出来了，是吧 ？Flash 也做出来了，是不是？但是随着算力越来越大，模型越来越大，需要的算力越来越大，现一般是这样子 ，DRAM 的存储器和 Flash 存储器已经不行了，那就是好，又来了。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十五规划以前的报告里面都有啊，量子是吧？光子是吧？那就提出来了，所以光子、量子、边缘啊，都提出来，那是未来产业，是吧？那么我这里呢，就是正在把套定了，它的确是有价值。我所以告诉我们同学讲，你不要什么看不起人家华为，华为嘛现在是全国老大了，是不是？是吧？我们半导体现在也靠华为啊，对不对？通信人家。不要紧，我告诉人家上课，我都到学校上课，问人家不要华通。所以讲呢，我这里呢已经很列出来了，锚定的告我们套定的了，基本上呢一看就数了，是不是？那么好，我就讲锚定的是依赖，那它尺寸嘛，只需要到现在，只需要到1.4，是吧？它是按尺寸来缩小，是吧？那么我前面也讲了，它已经到顶了，是吧？那么好，套定的呢是。华为半导体的副总，业务部的总裁啊，不是他整个企业的华为的总裁啊，副总，他是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是在2005年5月25号在我们上海啊，就是开的那个2005国际电路系统研究会里的发布这个信息，所以世界上也蛮精通，蛮精。那么好，它基本上是实现了这三大路径，是吧？写文章我还是比较清晰的，你一看就比较清楚了，是吧？一个是时间萎缩，这就讲了，它就是讲是整个下面我会讲，它是从架构设计，三维的架构设计啊，就从架构开始啊，就是以世界常数套，是吧？它套定，这不是套行养晦的套啊。他就是这，实际上就是是吧？实际上就是时间常数套嘛，是吧？这是英文，所以他是以这个套，是吧？但是呢，他套过两位蛮好，是吧？是这在做事情，你不要他妈在咋呼，是不是？所以构建的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四层系统化，是吧？整个过程啊，四层啊，都是以套为唯一的亮度，是吧？第二个。这是它的核心技术，也就是它现在基本上是能够撑起来的。套定了它的基本的核心技术就是罗切特点，它是通过它那个罗切特点，它的三维地点呢，又跟我们平时的三维地点，就刚刚我讲的那个三维地点，一不是两个概念，下面我会讲是两个概念。那个三维地点跟现他讲的三维地点，那我他的三维地点更复杂，是吧？是它定义啊，整个定义里是吧？它的工程化是吧？所以这样子呢，才在固定的这个工艺基底上实现性能提升了。因为说为什么讲要讲固定基底呢？因为我们现在不管什么 EUV 这个光刻机还卡的是没有手里，是不是？老美他妈还卡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进到1.5纳米啊，这1.24纳米啊，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是不是？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中芯国际啊 ，N 加一、N 加二、N 加三，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现有的供应上，我用迭代的方法，对吧？现在我们中芯国际已经到 N 加三了，而且华为的超定位里头，2020也它是第一个芯片，就是用 N 加三这个工艺的，是吧？而 N 加三工，中芯国际的 N 加三工艺，它能够到三纳米的工艺，你看厉害吧？是不是？是吧？其实我这里讲了，有时候那个外面不要，因为现在的确是不能够，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啊，它也太复杂了，是吧？而且这信息也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结束了，是吧？最后呢，就是原石油化，那就是用现在的，所以它也离不开，就离不开现在的先进封装，是吧？混合件啊，七不列特啊，是吧？三维七不列特，这些还是要用的。是吧？这些就是到现在这个影杯啊，什么这都在用，是吧？这样子呢，这通过这几个路径，三个路径来实现它的套定的。好，我就讲到套定的核心了，是吧？也就是那个姓何的副总啊，他那篇英文啊，你们可以，他一篇英文啊，也写那他是发表嘛是英文嘛。在英文里头呢，就基本上把这个呢，他谈了，他特别谈这个谈的特别多，是吧？首先，他一个核心贡献，那就是讲 ，tau，f 是函数了，是吧？包括三个函数，包括四个函数，那就是讲晶体管是基座，是圆的，晶体管下面呢是电路，首先有晶体管组成各种电路，是吧？模拟电路啊，逻辑电路啊，不各种，对吧？就是吧？电路以后才能做芯片，是吧？对不对？是吧？芯片以后呢，才能做系统，是吧？华为是老大，是系统了，是吧？当时我在北方电信的时候，华为那这第一代的那来到我这个公司来学习的，是吧？那么它里头呢，我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从超系统，超系统就是系统学，从微米到秒，因为它系统的那个基本上已经到秒级了，是吧？时间已经到秒了，是吧？芯片点呢是从纳米到微秒，是吧？芯片的，那么电路点呢是从亚纳米向纳米，那么好，细节也是皮毛，皮毛怎么讲？一个 PS 等于12次方，负12次方的秒，是吧？那也，所以它能够迭代12次。是吧？他讲了，我的时间啊是可以迭代12，那就是从皮毛一直到秒，是吧？是12，是吧？所以他基本上就基本，我这里也谈了，他就每一件他聚焦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是吧？也比较很清楚，是吧？所以讲嘛，它全链路的套啊，跨12个数量级，是吧？这是姓何的，他比较骄傲的这一点，是吧？我觉得你看我厉害，是吧？好，这个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华为比较骄傲，我们国内也应该比较骄傲，就是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算力呢能够做到。比世界上基本上同步了，是吧？我的算力，是吧？他怎么做？是吧？你看他这里啊，就基本上我这里比较写的，因为这我从那个大学上课就之类的这样来讲了。他你看，晶体管，他是用他生成120 MPU 啊，也是他的就骄傲了，是吧 ？MPU 啊，是吧？就是。采用中芯国际的，它是采用中芯的 N 加二工艺，是吧？晶体管呢，已经这密度了，基于高密度的 CFET， 就是因为 CFET 是基本上是在 ATC 啊，就是这球形的上下层，肌肉电路像这个的中芯开关里面到到什么电路呢？它是，所以它是呢还不是。超定的不是标准化的逻辑特别三级的 SOC， 它还不是啊，那个超定的 SOC 那不是这样做， 它基本上电路呢分成两个 MCU 制成，成为一个910的计算乳片，那就叫做单个乳片计算乳片了，是吧？依托它自己架构，跨跨我们的单元了，是吧？电路连起来了，是吧？芯片呢？好，芯片它就是这样的，它有几个芯片，它的两个关键芯片，一个就是讲910 MCU， 刚刚讲9167呢，它是用两个9167啊弄起来的，是吧？继承了原本的这一它是一种对外销售，是吧？第二个呢就是9167，是吧？那个它是国外的台积电，是吧？等级呢？你看很统一的。甚至你下达了，是吧？是吧？它的整机有384颗9107 MCU 加129颗分分9107 MCU， 它是大规模的移工技术，中国人就靠拼的这个地方，是吧？好，硬件还要厉害，硬件有四十八台标准的 ARC 机构，三个机构可以，所以你看厉害吧？看一下，是吧？是这样一个形式来搞老美来算力，是不是？所以整机大成，我们华为好骄傲的，他就自己有一个架构，是吧？就是邻居啊，全对方的邻居，而且现在我们这个辉光啊，辉光汽车了，华为，这个也是在我们现在。这样情况下，辉光汽车也是我们，就是在这15吧，非常发展重视的这样一个领域，是吧？而且在我们这次人工大会呢，我们有几个自己的企业，很多企业都到华为啊合作，在这方面有很多投资，是吧？是吧？那么这样呢，大幅度降低移动互联事业是超前的实际思想的落地中。是吧？这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成果是应该讲获得我们，你看我这获得大会的镇关之宝啊，不得了啊，是吧？是吧？好，这个呢就是应该讲真正的淘金点，它的工程方法。到底怎么实现的？这是他，是吧？这张图呢，也可能是他的，是吧？你看，他基本上，我刚才在他其实基本上有几个问题，因为他基本上，你看，双层逻辑架构，也就是他创新的架构是双层逻辑。什么叫双层呢？上层，它不就是 GPU、模的语言、模的。是吧？包括我们 DDI 的作品，是吧？结果下层 CPU、NPU 也，是吧？那就是这几个都是超能量就大，分开来。逻辑节点是按不同功能进行随着迁进，替代传统的单层组件，是吧？减少跨模块产生冲击，效果是大幅度的缩短断电。本来是平面，你像我们搞芯片是平面的，平面你看这看完了这路线也长啊，平面首先是不需要讲是吧？立体的当然是也短了。这里呢，的确是，这里呢，因为它是你的立体图像，它主要是呢要介绍这些金属了，金属非常重要，所以它分两种。一种就是高金属，一种就是低金属，是吧？高金属的呢，就是开糖素啊比较高了，是吧？这些材料也比较，是吧？它的用途是将材料的高速来从平面部件转为金属，显著减低电池，其中还有两，一个就是需要 N8 N9，它是模块的连续模块。这个是关键的，它是 M10，它是通过特点结合，特点结合就是混合型，混合型是 上层的到别人的到下层的那个模块，这两个模块是吧？两个大太阳就是进行设计，设计图的，用他们三维，真正的三维，是吧？基层呢，它就是那就是内部一点，就是内部模块，因为你它不是分三三，它是先后面我讲它是五块。它本身是有逻辑，有从一管从一管开始到电路啊，两极之间就全部是垂直的，所以它这样子呢，为它基层的内部啊，就每一个 GPU CPU 它不是有逻圈吗？有电路吗？它之间的联系呢，就是用一进和二，所以它的构思还是非常清晰的，是吧？那么这个电路呢，应该讲我下面的2005年，华为呢在国际电路，就是刚刚讲他发表那个陶定的时候，他讲我的一个芯片啊，7020、2006了，是全部采用陶定的了，是吧？展示了他这个陶定的核心参数了，是吧？这是他的。骄傲是吧？他就是整个的理念到底什么理念？我的工程法到底是不管怎么样，模拟他讲原来是我们是18个月到24个月，是不是？是吧？经济管理他的这测出来就变更一次，是吧？成本也想降低，是吧？那么他呢？他的理念呢？的确是。基本上是以时间萎缩为核心，那么看上它在时间萎缩到底是怎么萎缩呢？它有两个顶层架构重塑，那么后面我特别想制定3D 结构架构的统一设计规则，搞集成电路版图了。你像我们的，它主要是啊，首先要定义啊，阿切定义啊，用 Vero 这个 VHDL 描述语言了，是吧？写成代码，是不是？有。写成代码呢，是根据它集成机结构 ，RTL 是集成机结构，是吧？为什么？你像 DeepSeek， 它这个大模型啊，有什么好处啊？它就是以存储架构，它这个表格出来了，一看什么存储，那么你不是被编码的时候很容易编码，所以 DeepSeek 呢，它所以那么因为它也看中我们 DeepSeek， 你不要讲，是不是？所以集成机结构是我们最早的，是吧？就是。搞设计，它就必须是集成机械，而且也就是要从顶层啊，就从顶层的集成机械设计啊，就布局什么呢？布局它的整个的功能布局，三维功能布局，包括它的电源布局，包括它的功耗布局，包括它的实验布局，都要在这里的进行它定义。定义好了以后啊，那就因为所以我们的工具啊，我们现在华为还蛮厉害的。他我估计他的工具他完全是自己的原来的工具啊 ,EDA 工具啊，那么在改进，肯定的。现在这个工具也没有，而且讲心里话了，现在我们的 EDA 工具这个省得不是开始，他现在的这大模型是这样的，如果适用于 RTL 这样一个要求啊，就是从这从讲也工具还在优化了。所以讲这个应该是它还有第二个维度，这也是它的特点，这就是区别于传统三维的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它叫细流。我们平时的三维了，三维地带是粗的，为什么叫细流呢？那当然它因为啥封得很细，它要封到晶体管到螺圈，对不对？那怎么能那就是。那我们的三维定界，你先摸起来，包括英伟的，包括英伟的英特尔，他们都是用三维定界的，是吧？它是用什么？是用乳片，直接乳片 ，CPU 加 GPU 加 HBM， 是不是？几个乳片啊，把它堆起来。它不是，它是用，所以那个呢，就叫做就是粗的，那一个大芯片呢，这还不是粗乳片，不是大芯片，是吧？所以实现承受过去的性能以上，因为它小了嘛，小了你一般的承受工艺也可以，是吧？好，第二个它的工程法，它也是螺旋地带形成了从标准单元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系列都是从标准单元，所以它标准的一体化的三体启动体系，是吧？这也是第三个，所以说我这里特别注了一下，大家能够看得懂，区别于当下主流以多流体粗粒度迭代的为核心的三体切片的系统级封装 SRP， 这是现在最时髦的，是吧？也是我们国家也在赶的，是吧？好，另外，套定的逻辑折叠技术重构国产 SOC 快速发展，因为什么？到2030年，我们中国竞争力纲要，竞争力发展纲要里的有一个明确的节点，2030年，我国的集成电路应该主流是应该进入到世界的先进行业，应该实现快速发展，那就的确是它是为我们到2030年实现快速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是不是？是吧？它基本上也就是我这里也就是讲它就四点，是吧？一个范式转移，是吧？现在模式转移了，是吧？现在的模式转移，一个是技术替代，是吧？那技术替代本来都是两维的，是吧？一般设计都是两维的 ，X Y， 是吧？它是什么三维的，是吧？立体的，是吧？所以讲第三个，打通器件电路系统全局的系统，因为它是我们讲它整个架构设计，三维架构设计，是吧？推动国产 EDA 实现三级全流的实现，支持标准单元全局一体，所以对我们，包括对我们的 EDA， 下面我讲对我们的 EDA， 对我们的材料，对我们的设备，都推动，是吧？这是华为自己的技术路线，也是讲他的确是，他要把这个真正的是他的套定呢。能够付诸于实践，是吧？他基本上很清楚的。我这里把它理了一下，他基本上从芯片的型号、结构、它的频率和它晶体管密度，是吧？一直到它的现在目前到底处于是什么状态？2005年，他那个9030，那是两维的平面设计的，就是一般的，就是常规的，我们几十年来对吧，就这样设计的，是吧？2006年，基本上它已经在研发了，是吧？估计大致到2008年呢，就可能出样品吧，是吧？那么其他的，它的基本上都一直规划到2030年，2030年它厉害了，它不仅是刚刚的，它是双层。它到2030年要就这3到4层，那不得了，那个细的还要细，是吧？真的到细的，这细的是和细的是很小的单元了，是吧？因为呢，我们的最小的逻辑单元是门，它可能到时候都到门界了，因为有门界了，那就可以组成任何的逻辑了，是不是？晶体管上面就是门了，对不对？门也就是各种门了，是吧？有雨门、后门、疑惑门啊，好吧。这就是我最终的啊，好，啊，可以快，我快对，刚刚他刚刚因为他也延迟了，我应该到四，因为我讲的时间也晚了嘛，是吧？不是20分钟讲，你知道吧？补习整个电路它的短板，现在存在的短板呢，这就是我们应该讲，你假如要感兴趣投资的，你就是注意这几方面。都是我们重点投资，这些投资啊，不仅是这个，你像我们还是先进工业，我们还要增长啊。先进工业也包括 EDA 先进工业，你看大模型啊，特别是大模型啊，我讲笑话，大模型到现在为止，真的，你要从 RTH 就是从它的 RTH 设计以后，现在的工艺不行啊。我们的华大，我的刘文平好朋友啊，他现在都总，我讲那你好点嘛，你有大模型。EDA 它本身设计也可以有大模型帮你设计啊，你像写文章好了，那你叫任何一个大模型帮你篇文章，基本上 我是说我们奉行的，我叫你的咨询公司不要开了，是不是？所以啊，他这个环节里头啊，基本上我们呢应该发挥真的，一直来讲举国有执行的人，工作全力专门，历时十五年取得突破，是吧？针对各个环节组建三 D SOE 产业里面，这已经在走遍了，是吧？攻克关键。那这就是已经基本上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是吧？那这个因为华为啊，现在是你这要华为牵扯，我就搞我的不，你只要拉住华为好了，你就事情都搞得成功了，是吧？所以讲发起了，他有一个组建全产业联盟，一个发起全国性的以他总线，因为你要因为的这些你因为这个生态啊，他就靠这个生态啊，那你华为也靠自己的生态，是吧？就靠邻居总线的生态，是吧？第三个有三维布局，工艺系统，第四个热管理，这个是关键。现在你这先进工艺节点到最后就是热，上经济管一热，那还有什么个功能了？没有功能了。三维了，它散热路径了，更复杂。散热路径了，所以它的顶层设计，如果在散热里头啊，用大模型来帮它指导整个路线，也是吧？这边最后就讲一讲，就是的确是，你看我们几个，这是我刚刚讲的，2030竞争力的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吧？一批企业进了国际一体适应化，这个没有问题啊，应该没有问题。第二个，那就是我特别提出来，大家可以看啊，这五规划其实例如就是哪几几年啊？一个做进做细成熟稳，那就是28-48，一直到14纳米，这就是成熟工业要按做。第二，我们还是要提高先进制程，也就是我的台积电到一点，我们也要往这里跑。是的，那就是 EUV 啊，我估计 EUV 这个工科技也不成问题，是不是？是吧？所以呢，加快发展关键设备材料，你看我们的十五规划的现在非常清楚了，发展高新处理器，高存储高密度存储器，是吧？也就对我们的长线啊，高我们的这长线一些提出要求，是吧？加快那宽带半导体，谢谢，宽带半导体。我刚刚讲一下，金刚山那是第四代宽带半导体，是吧？所以呢，这是呢第四代，你看推动，所以十五规划，我们国家呢写这个规划的时候，你看都提到了，推动氧化镓、金刚山、超宽带、金刚山，推动存储一体三维，都提到了，是不是？所以你们投资啊，就好好的去把李强的这个十五，把我们的十五纲要规划啊，好好的去解读一下。我写文章都叫写读了很久了。是吧？你要写文章，你不解到这个顶层的东西，你怎么写文章？你要投资也是的，是不是？好，这个你看 ，AI 加现在嘛也是我们包括我们李强来讲，我 AI 加行动，我要发国债，就支持这个，是吧？那好了，他说2030年厉害啊，第七层我就在了，他对我集成定律什么要求啊？那加集成定律。四维设施 AI 加行动的核心硬件基础关键制程，那当然没有芯片的话你怎么行，是吧？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集成就是实际制造封测全流程，那就是 AI 啊，要不怎么样来赋能我们的整个流程，是吧？好，最后一页我说是事实，因为我写事实在行业里的人家老说嘛你真厉害，是吧？我的同学呢，我用 AI细了 ，AI 怎么写嘛？写是他一个细是自身体会场景啊，是不是？他写出来不仅是凭证乱，而且他妈这个根本不是你符合你，是吧？好，这是我参加第十届啊，在中国世界来发言了，正好配合现在今天呢是这场景需要，滔滔形成风雨季三重。水冲三级，前路险扬帆破浪，装环纷繁，国策宏图生态重，重情行业雄关域， 木村峰万马耀山川开新局，十五石金坡全产链谋高枝，开豪情迸发闪光如意，算力你看算力谋心千丈破，群英献策三军热，负责人批判主强心凝心血，这里呢解释了也比较透，因为呢有些人看不懂，看不懂我的诗，我也不知道这里解释的也比较透，是吧？好吧，好，结束。这个呢，我跟我的学生写的，的确是很，看怪他啊，好，那个就算了。
感谢专家的深度解析。那么层层拆解之下，我们也清晰地窥见了半导体产业的澎湃长期增长动能，全面看清赛道中蕴藏的广阔机遇与发展空间。那么产业发展环环相扣，光通信呢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底座，同样具备值得深挖的成长逻辑。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光通信行业专家为我们带来光通信行业未来的超预期主题分享，有请专家。
好的啊，感谢大家参会啊，今天我分享的就是关于光通讯行业的一些技术发展以及未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增长趋势。那我这边这四个图的话，其实就代表我们光通讯的这样一个产品的演进方向。左边这个就是一个光纤的 AOC 啊，一条光纤线缆，它一般的话是应用在这个比较短距离的从服务器到这个架顶交换机的互联。而光模块的话目前是当然是整个数据中心光互联最火热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它像一个 U 盘一样负责的话就是把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等这样一些网络 IT 设备在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级别内，也就是对应100米到2公里这样一个距离实现高带宽互联。然后这个后面这两个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英伟达在这个今年下半年会陆续开始出货的 CPU 的这样一个产品形态我们叫光电共封装，这个是对现有的这种可插拔模块吧，我们看到是一种技术上的升级或者说颠覆。当然并不会说因为 CPU 的一个发展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光模块的需求减少，因为目前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规模起量非常的快，所以至少在三年内吧，我们认为光模块这种传统互联和 CPU 的这种新型互联是可以共存并且同步发展的。然后现在像一级市场有很多创业公司啊，他们已经在布局未来五年后的这样一个2030年需求的技术，我们称为叫 OIO。 所谓的 OIO 就是跟未来的高算力的 AI 芯片直接在 interposal 在中介层实现互联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实现在毫米级以内的这样一个范围就可以把高速的电信号转化为光，从而实现更大的这种集群互联，比如说支持上千卡的这种超节点的连接，这个都是对未来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效率吧，在网络端我们看到会有很大的这种提升，因为目前的话这个其实 AI 的这个算力芯片已经迭代到3纳米接下来2纳米的制程呢，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摩尔定律的这样一个极限或者说放缓呢，那未来互联就是再进一步提高数据中心 GPU ASIC 这样一些算力效率，提高整个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算力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方向，就是通过互联来弥补单芯片的一个这种算力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好，所以我今天这个三大板块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对我们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网络做一个介绍， 啊，然后的话就是针对这个具体的光互联的技术，包括光模块、CPU、OIO 啊，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啊技术的这些科普吧。然后最后的话做一个光互联的市场的更新。好，那这个是整个我们说一个数据中心呢、啊，就是在分布在啊移动到比如说这个一个园区多栋大楼啊，他们的话每一层大楼就跟咱们这个宴会厅就是还要大，就这里面就是放了一排一排的机架，每个机架就是大概就是 0.6 米的宽度，2米的高度啊，这里面会放上很多的这种算力的 IT 设备啊，原来啊这些 IT 设备放的都是通用服务器，比如说一台服务器里面放个两张或者说六张这个 CPU 卡啊，主要做一些这种像这个视频加速啊，这个网络存储啊，那这些其实数据的交互量不是特别大。从2023年之后的话我们新型的这种叫 AI Data Center 就发展了这样一些这个我们称为 Scale Out 和 Scale Up 的后端网络。所谓的后端网络就是跟不跟用户侧直接有这种数据交互的，只是在数据中心内部设备之间大量的交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它的这个参数量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不可能在一张卡里面去完成这样一个训练和推理。现在的这个普遍数据中心已经发展到10万卡未来甚至会到100万卡的集群。那怎么样把这个10万卡、100万卡在数据中心内部让他们能够进行高带宽的这样一个数据互联，这就依赖于这两层新的网络，好吗 ？Scale up 和 scale out。因为我们过去的话，通用服务器的时代，我们也有数据中心的网络，比如说我们的前端网络比如说我们的 DCI 的网络，但这些网络，我们从数量级上来讲，大概就是 scale up 网络，比如说英伟达一张卡，它大概对应 7.2TB 每秒的这样一个带宽，而到了 scale out 网络，带宽的话减少一个数量级，变到 800G， 也就是9:1。而进入到这个 front end 前端网络的话，同样一张卡，大概也就对应100个 G， 就是进一步再减少一个数量级。而进入到 DCI 跨数据中心互联的话，平均单卡的带宽再进一步减小到大概只有比如说10个 G。所以过去的带宽我们说前端网络和 DCI 网络带宽是相对比较小的那这个场景的话，过去就是用光模块来实现互联。而现在这两个场景的话，我们看到 scale out 网络仍然是用光模块，至少目前仍然用光模块。那 scale up 网络主要是就是同缆的连接。我们分解到这个单卡，我们可以看到单卡它这个网络这一块，比如说 scale up， 所谓的 scale up 就是卡和卡之间基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更简化的芯片互联协议来实现一个大带宽互联，并且相互之间共享内存，像一张卡一样可以实现这种微秒级的一个数据传输时延和这种 TB 级甚至未来就是百 TB 级别的这样一个互联带宽。那目前的 scale up 网络大部分都还是局限在单个机架内我们说单个机架就是两米二左右的高度嘛相当于咱们家里一台冰箱这么大，那这个互联距离普遍就是在两米以内吧。那两米以内的话，目前主要是用铜缆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所以现在像这个市场上比如说像这个申宇股份沃尔合材他们就是可以提供这样一些高速的数据传输铜缆应用于 scale up 连接。当然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单卡的带宽越来越大，甚至未来 scale up 的这个范围不再局限于单个机柜了。比如说英伟达在明年下半年 Rubin Ultra 这样一个机柜方案里，可能就会推出8柜互联的叫 NVL576 的这样一个超节点。那这个意思就是把576张卡分布在8个机柜 通过 NVLink 协议高带宽的啊 Scale Up 网络来连接。那这个普遍的这个连接距离的话，就会超过单柜两米以内的距离啊，最远甚至达到50米。那超过了这样一个机柜的范围之后，目前我们看到铜缆的话，它的这个由于天然的这种叫高频屈服效应，它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信号损耗和发热，就不再适用于未来的这种跨柜的超节点的一个 scale up 连接了。这个时候像英伟达包括 Google 都提出了对 CPU 和 NPU 这类新技术的需求。所以在未来我们看到 scale up 吧，而且这个未来不会很远最快的话在2027年的下半年，最慢在2028年就会产生大量的需求。而且由于这一部分的这个带宽比我们现在主流的 scale out 应用光模块的这个带宽大了10倍，所以潜在的这个部分会带来就算没有10倍，可能也有这个好几倍的这样一个市场空间吧。这里面会带来一些包括像光源，比如说大功率的 CW 磷化阴激光器，比如说像这个大量的一些光纤无源器件另外就是还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新的 NPU CPU 的一些封装。所以这一块的话潜在在2030年之前会达到，从目前的你可以认为大概也就1-2亿美金吧，有望在4年内实现30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一块有很多的新技术会服务于 scale up 的光互联，待会我们会讲到有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芯片方案。那 scale out 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讲到就是目前因为它主要是实现这个比如说我们叫不同机柜的这种集群的互联，互联距离一般比较远，过去很多 CSP 数据中心的大客户是习惯了这种可插拔号维护的方式，所以截止目前只要光模块能够升级，能够满足这个比如说现在已经到 1.6T 明年会有 3.2T 这些规格，光模块能够实现，我相信很多这个下游的包括国内外的这种 AI 大厂还是会选择光模块的这样一个互联方式，因为这个生态非常完善包括这个产能供应包括目前来看的性价比良率都是符合产业需求的。那其实这一块右上角这一块吧，我认为也是未来大家目前还没有关注吧，但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市场这个就是谷歌目前已经在评估的叫基于 CXL 协议的一些存储池化方案。因为目前的存储大家看到涨价涨得非常厉害非常贵这个单个芯片上放的这个 HBM 存储这个基本上受限于这样一个芯片的封装尺寸，它只能放个几百个 GB， 所以每个芯片跟高带宽互联它这个容量相对较小。那未来的一个方案就是我把所有的这种高带宽的存储放在一个统一的机柜里面，然后通过低时延高带宽的光网络跟多个计算机柜去互联。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存储资源集中管理，可以根据计算机柜的这个计算需求按需分配，实现了一个存储的一个集中共享和池化管理。当然这个愿景非常好就是目的就是提高存储的一个利用率，而不再说像过去我这个在芯片上固定大小的这个存储，我有业务需求的时候我会利用，那我如果这一张卡目前没有什么计算需求，可能这个HBM 存储就是闲置的一个状态。但它的前提就是需要特别低时延高带宽的网络，因为我们的这个 GPU 跟存储之间的这个数据交互非常频繁，而且对时延非常敏感，比如说大家做一个这个推理需求的时候，那你可能是没有耐心等个几秒再出结果的，你希望的话就是比如说几十毫秒就能不断的快速的输出 token。 这一块的话因为存储的这个带宽实际上比这个 scale up 的带宽我们看到再高一个数量级，所以这块市场 如果存储池化方案未来能够得到普及的话，那光互联的市场还可以再往上走一个台阶。这一块我们可以关注像包括微软还有谷歌都是在做大量的这种存储池化的这种研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推出相关的一些产品。好，那这个是整个网络架构啊，我们刚刚其实也大概讲到了 scale out scale up 啊，普遍来讲 scale up 就是目前还是在10米以内吧这个可以用同互联啊，光模块在 scale out 领域从2023年 AI 爆发以来增速是最快的。那其实未来的话像 DCI 的这种网络它的话因为特点就是连不同的数据中心呢也得互联你像国内也在推出这种包括这个东数西算，就是把众多的数据中心要连起来，东西部之间实现这种毫秒算力的这样一个传输。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比较依赖于长距离的我们相干的这种光模块。相干光模块在目前的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大概就$30亿吧。未来我们看到基本上可能在未来3-4年里面，比数据中心内的这种短距光模块有可能会有更高的增长。核心原因就是过去3年整个市场更多的是集中在单座数据中心的建设，而未来单座数据中心受限于这样一个电力包括选址的这样一些原因吧，就是已经没办法继续往更大的规模去扩展了。比如说目前主流的都是10万到20万卡，如果未来要做到50万卡的话，那对于这个包括供电网络这种甚至说像海外因为这个电网资源非常紧张，自己在建设这种小型的核电站来满足数据中心的需求，那这些都是很极大的这个限制了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节奏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包括发电机包括一些这种核电站呢，它的建设周期和采购周期都是非常长的。所以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把更多的这种建更多小型的数据中心，然后通过这个 DCI 的网络把它们连起来。所以前几年主要是建单座数据中心，单体数据中心，未来的话可能更多的资源，你像我们观察到谷歌今年已经释放了$60亿的 DCI 的订单就是未来就是他要把更多的数据中心互联起来像微软甚至最近跟 OpenAI 在合作，在实现这种4个数据中心之间的联合调度，来同时训练一个大模型。那这些负载工作任务的话都是要依赖于 DCI 的这样一个网络。好，那 scale up 网络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目前还是用铜你比如说普遍来讲八个卡，早期的这个服务器8卡机，好吧，它是通过 PCB 在一个托盘内实现互联。然后机架内比如说英伟达就是 NVL72 72张卡实现一个这个单个机架内的互联，用的是铜缆。然后再到这个未来的话，可能比如说像阿里现在在搞的 UPN512 就是8个柜，每个柜64卡，合起来512卡的一个互联。那这种的话目前阿里的话已经跟华工科技合作开发了 NPU 的光互联方案明年会大规模的部署。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英伟达明年也会推出 NVL576，也是8个柜，每个柜72卡的这样一个互联，也就是这一块我们能看到，好吗？所以过去大家的这个印象都是说 scale up 是单柜互联并且用的是铜缆，而这个在未来2-3年里面的话这个多柜的这种 scale up 互联用光，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像英伟达今年在光这一块做了很大的投资给到 Coherent Lumentum 各$20亿，给到康宁也是$5亿，背后就是要锁定未来2-3年这个光互联的上游的这个原材料，包括 CW 激光器，包括光源包括这个光纤。那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是英伟达，比如说单柜上面下面都放这个服务器的GPU 的这样一个板卡， 中间放交换机。为什么放在中间呢？啊，就是因为这单个机柜2米的高度，我从底下往中间连，那这个互联距离只有一半嘛，这个就是为了将就铜缆这样一个连接距离的限制。那未来的话用光互联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好吗？光互联的距离轻松可以做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所以未来可以实现这种多个柜之间啊这样一个互联。那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规模啊，也就是 scale up 的这个域高带宽域会从8卡，这个大概8卡机2024年之前吧，啊，主要是8卡机，2025年到2026年我们看到就是72卡啊，或者64卡啊，单机柜的这种方案，到2027年下半年啊，这个最迟2028年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几百卡的一个超节点互联。那这个是英伟达过去的它的卡的一个发展历史，好吗？我们看到这个从最早的8卡这个用的在 PCB 板上互联，后来引入 NV Switch 来扩展，然后直到说这个这些都是属于8卡机的一个互联范围吧。那这个是目前正在出货的这种叫 NVL72 72卡互联的一个结构，它的话用的就是铜缆的互联方案，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未来的趋势我们看到很明确是光进铜退。这个是 scale out 网络，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服务器外啊，比如说基于以太网啊，基于 InfiniBand 可以组这种万卡甚至10万卡的集群，这里面就非常依赖于这样一些以太网和 IB 的这种交换机啊。至于说这个可以组多大规模的集群的话，是取决于这个交换机的这样一个我们叫 Radix 或者叫对外能够删除的端口数量，这个是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的。比如说两层网络的话，大概就是1/4 N 的平方，这个 N 的话就是每个交换机对外可以连出的交换端口数量。你比如说像早期英伟达的交换机的话，对外可以连32端口，好吧，连32端口然后它的这个最大支持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这个是一个64端口的方案，64×64×4，好吧，所以大概也就只能支持，大家能看到两层网络只能支持1000多卡。当然现在的话这个交换机的端口数量啊容量啊也都在提升，目前最大的话两层网络已经可以支持14万卡的集群了啊。所以行业里面就是现在还是尽可能的，包括谷歌和英伟达都是用两层网络组一个10几万卡的一个集群。那但是未来如果需要建到30万卡、50万卡的话，那可能你就需要三层网络。由于我们每一层的网络带宽是不能收敛的啊，就是这个每个交换机往下传的数据和往上传的数据啊，带宽要对等，这个是 AI 的这个要求。因为 AI 的话，所有的在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时候，它是同一时刻所有的卡之间都要做一个梯度规约或者说数据平均，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这个峰值的，就是突然瞬时的这样一个交互的，就像我们春运的这个高铁一样。可能你平常高铁的这个上座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你设计的时候，你是要考虑这种峰值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好，那这个是整个 AI 数据中心互联的一些这个设备啊，交换机、网卡啊、线缆、光模块，还有 MPU 光纤，好吧，基本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数据中心网络这些硬件吧因为这个从2023年 AI 的这个发展之后，其实这些各个方向吧，在二级市场上都有充分的体现，都有一些代表性的厂商，那我就不一一讲了。scale up 的话就是核心就是我这个比如说原来是8卡，我现在放72卡，我做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服务器形态这样做的话好处就是适配未来的这种大模型，因为参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现有的可能几个位数或者几八张卡，或者说未来甚至连72张卡都放不下，所以需要几百张卡来做这个高带宽，这种我们叫高带宽域。而 scale out 的话，你就是因为这个我单个这个规模做的有限，但是我可以用更多的这个服务器嘛可以进行互联，这样的话 在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并行策略可以拆分出来，就是数据带宽传交换不大的就可以用 scale-out 网络来这个叫并行计算，数据交互量大的这样一些并行策略就要用 scale-up 网络带宽，所以这个从算法上它也会去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处理。你比如说我们大模型的这个训练的话，它有这个叫数据并行pipeline 并行、张量并行专家网络并行，特别是现在大模型基本上都是走这种 MOE 的混合专家网络架构，混合专家就在专家并行这一块有大量的数据，实际上目前就倾向于混合专家，也就是不同专家之间的数据交互都是放在 scale-up 这个域，好吧，放在 scale-up 这个域，而这个一些数据并行就是不同的训练数据啊，大家复制同样的这个大模型这些参数去计算，这个就是放在 scale-out 网络这个范围去做训练。因为现在的 MOE 的话越来越复杂，就是从这种比如说256个专家已经现在发展到像 GPT-5 的话1024个专家，我们理想情况就是最高效率的就是一卡一专家，所以说由于这个 MOE 的架构并且 MOE 的专家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会导致将来 scale-up 持续扩容，从几十卡往几百卡去扩容。好，那这个是我们对整个数据中心架构的一个介绍吧，就是包括 scale-up、scale-out 它们分别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规格和技术需求。那整个互联的话我们看到这边反正只是简单的写的，就是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一般就以太网或者 InfiniBand 现在就这两种通用的网络协议，好吧，它主要看重的是这个网络的一个这种可靠性或者说网络的规模，好吧，它就是因为以太网的话已经是整个数据中心网络的一个几乎是一个标准的，好吧，在这块其实技术都相对成熟然后核心未来的光互联的发展在这块就包括存储的质化以及这个 GPU 之间的这种我们说 scale-up 的高带宽互联，这一块的话就是互联距离更大更短，好吧，互联距离更短对功耗啊对带宽密度的要求也更高。好，那这个是光模块目前的互联形态是光模块插在外部再下一步的话像现在产业已经在做的就是 NPU 的方案也叫 OPU 在板上放一个光引擎，这个相比光模块可以降低 50% 左右 30% 左右的功耗吧。而再往后的话像英伟达在做的就是光电共封装，在做这个 GPU 或者 ASIC 交换芯片的时候就跟光引擎合封在一起，而 OIO 的话大概是2029-2030之后在未来的这种高算力的 GPU 上直接合封，比如说 12.8T 的这种高速光引擎。那这个是光互联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案的对比现在有一种新技术叫 MicroLED 互联，好吧，当然这种的话颠覆性非常强它核心就是带宽大这个密度大成本也低，但是传输距离比较近，好吧，目前主流的这样 NPU CPU 都还是在这个场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包括英伟达谷歌现在都还在这里，微软的话比较倾向于 MicroLED 互联。然后硅光硅光的话是我们光互联里面发展的一个这个可以说蛮多年的技术吧，但真正爆发是在 AI 时代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硅光的话就是普遍良率比较低大家这个对它的可靠性也有担忧，但是由于2024年之后的话传统方案的这个供应不足，比如说 EML 芯片供不上，所以大家这个开始更多的去尝试硅光目前的话硅光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产能供应，但确实也在成本上功耗上有这个体现出了优势，因为这些年硅光的一个制造工艺和良率都有很大的提升呢。然后这个是硅光的份额吧，目前大概 40-50% 吧未来像 1.6T 我们观察到硅光份额已经达到未来有望达到 80%。 这一块是台积电给出的对未来的一个 roadmap 就是去年他跟英伟达合作开发 基于这个这种硅光技术开发了 1.6T 的光模块，好吗？那今年的话就是跟博通跟英伟达在开发这种 CPU， 未来的话就是 GPU 旁边要贴上比如6-8个这种高速的 OIO 的光接口。CPU 的技术的话，我们讲是今年下半年，好吧，就会正式起量，这一块非常明确啊。当然现在还主要是英伟达在力推。目前的 CPU 主要是跟交换芯片做共封装，好吧，放在同一个封装基板上。光源的话仍然是外置的，所以光源到这个光引擎这一段会有一段保片光纤。大家现在最近也有挖掘到这个保片光纤啊，这个因为原来市场需求非常小。未来的话这一块可能会有30到50万公里的这样一个需求，带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大概在30亿美金吧，这个玩家比较少啊，海外主要就是康宁，国内包括长盈通长飞。那未来的话就是这种 OIO 啊，也叫 wafer level 的 CPU 啊，这个基本上就没有独立的光引擎了，全部都是基于先进封装啊，目前主要是以台积电在做这样一些储备。英伟达已经发布的啊是这3款 CPU 交换机，好吧，这一款目前真正大放量的就这款已经在本月宣布正式量产，而这款的话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陆续在出货，今年的话这3款交换机合计出货大概在 1.5 到2万台左右，但明年的话啊基本上有机会增长10倍，达到15万台，后年的话英伟达规划的话达到50万台的需求，所以大家从这个数量上就能看感受到 CPU 啊一旦来临的话它的一个爆发式增长。那 CPU 里面的话就是有这样一些光纤啊光引擎跟这个中间的芯片做一些合封啊，所以叫光电合封的这样一个工艺，这里面所有的信号都要通过这个 FU 也就是这个光纤头来进行输出。 FU 是我们国内很多厂商包括天孚通讯光酷科技恒东光这些都是非常强的啊，整个因为这块还需要大量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和这种熟练工，所以基本上在海外没有太多的选择。博通的话也在做 CPU， 是吧？那博通的 CPU 的话，相对近其实做的比英伟达更早，但是目前进展会更慢一些。这个是 51.2T 的博通上一代的产品啊，目前在 Meta 这边已经开始批量出货，当然出货量不是很大。Meta 去年发布了对博通 CPU 的一些测试，数据显示的话，相比于现有的这种光模块 CPU 的一个叫 MTBF， 也就是使用寿命可以增加5倍，功耗的话可以在光模块光引擎层面可以下降60%，在整个系统交换机系统层面可以下降30%功耗，所以这个就是 CPU 的核心优势，就是功耗低。那这个是博通的一些方案啊，我们就不细讲了。博通的话第二代方案是在这个富士康的子公司叫这个台湾讯芯啊，基于这种叫 fan out 的 wafer level 封装来做的，这里面的这个焊球相对还比较大，所以带来的就是时延就是没有英伟达的方案好。英伟达跟台积电合作是基于这种叫 hybrid bonding 混合键合的 3D 堆叠，这一块是没有铜柱的，所以时延功耗更低啊。我们看到第三代博通的这个方案的话也开始转向啊台积电的一个工艺了啊。这个是华为的这个去年发布的 CM384 啊，它的话就是384张卡分布在12个机柜里面啊，因为每个机柜32张卡，通过这个中间的这个 NV 要通过它的这个 UB 的这样一个交换机来实现一个384卡的一个互联，这里面的话总共用到了6000多个光模块，那也大家可以看到国内主要的规格还是局限在400G，好吧，400G 啊，今年下半年国内也会开始往800G 去升级，因为新的一些 AI 芯片算力提升了。那也正因为这个华为大量的应用的这个光模块啊，就导致整个系统的功耗非常大，其实成本也非常高，所以 CM384 系统我们了解目前大概也就出货了不到1000套左右，是吧，不到1000套啊。后续华为在升级这个包括 950PR 950DT 这些超节点规模甚至会做到更大啊，将来应该也会用到啊这个 NPU 这样一些更低功耗的一些方案。那我们刚刚还讲微软也在做一些这种包括 microLED 的这种互联方案。这一块的话，像今年联发科跟微软就共同发布了一些基于 microLED 的一些 AOC 的光互联。像 Avicenna 的话是北美的这个创业公司啊，国内现在做 microLED 的很多公司也在布局这个技术啊，这里面的话会用到这个也是这种把 LED 和 PD hybrid bonding 建合到这样一个底下的这样一个 ASIC 芯片，这个 ASIC 芯片得是定制设计的，主要是对这个几百个上千个光源进行一些驱动。那 microLED 方案如果放在芯片旁边啊，那这个就是 NPU 啊，如果放在芯片里面封装里面，那就是 CPU。 所以说 microLED 互联也可以做 NPU CPU 的方案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吧。然后这个是英特尔做的一个关于这个未来叫 OIO 的这种技术，也叫 OCI 啊。今年三月份 OFC 就成立了这个 OCI 的 MSA 联盟，大家在这一块的话已经开始有一些标准化了。这个对未来芯片直接出光啊这样一种架构和技术会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在未来的话啊，这个大家能看到单个这个光引擎的话 ,OIO 的光引擎甚至可以实现几十个 T 的一个带宽啊，目前大概技术范围在四个 T 左右的带宽。这里面主要就是结合微环调制器的一些这个功能，一个是把带宽提高，好吧，二个就是把这个波长波峰复用数量提高，另外就是输出的光纤的这个量也增高。在这个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 OIO 的光接口的这样一个带宽可以远大于目前光模块啊，因为未来的话就是往半导体往高集成方向去发展，光模块这个体积功耗都太大了啊。像海外的话就是 Ion Lab 啊，基于这个 OIO 的技术啊，已经可以说它是获得了英伟达 AMD 英特尔的共同投资，计划的话在明年就会出货这种产品，当然这些产品也主要是跟芯片去合封。好，那最后一章节的话就是市场我们看到就是蓝色这一部分的话就是传统的数据中心的互联的市场，而这个从2023年的话 AI 的这个市场就占据了主导，好吧，红色这一部分所谓的 AI scale out 就是咱们的光模块，目前主流就是光模块的应用，而绿色这一部分即将接力，大家能看到绿色这一部分就是 scale up， 我们一直强调的这种芯片直连的这种更大带宽的这种互联。那光模块分数据中心和电信市场，电信市场普遍来讲增速比较少，好吧，核心就在于数据中心这个领域，然后整体这个光模块的这个用量啊规模啊增长大概我就简单列在这里今年的话主力还是 800G， 好吧， 800G 有4000万只的一个用量， 1.6T 是去年下半年刚开始出货，而明年我们预计的话 1.6T 就会占据主导整个需求达到7500万只，当然实际供应的话应该有很大的缺口啊，我们预计这个供应可能只能满足 70%， 也就对应5000万只。好，那另外明年其实核心的我们看到 NPU 和 CPU 也都下游客户给出大量的指引，这些的话很多都是开始应用在 scale up 的这个光互联的，所以这块市场非常重要是属于从零到一的一个新的增量。然后最后一页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介绍吧，就是整体来讲光互联光通讯市场中国厂商是绝对的主导，好吧，对主打海外市场的就是中继旭创新一盛索尔斯剑桥科技，主打国内市场的基本上就是光讯华工海信宽带，我刚刚讲的这些公司都在这个最新的2025的全球前十的光模块排名里面，所以前十家光模块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七家都是中国公司，好吗明年整个光模块的市场在 1.6T NPU CPU 的带动下我们认为增速会更高。好的，谢谢大家。
感谢专家的深度解析，勾勒出了光通信行业未来的产业变革路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银河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鲁佩为我们带来 锚定 AI 高景气赛道，把握盛周期复苏与出海新机遇主题分享，有请首席。
喂，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那因为前面专家的时间比较宝贵啊，我这边就加快点速度，跟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我们机械行业的这个投资观点。那么因为我们也是一个这个科技主题的一个论坛，所以就是我机械设备这个板块的话，其实一直跟下游各个行业都有不同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跟 AI 相关的话也有很多的投资机会，那我们看的主要就是 AI 的上游。那首先就是我们看一下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表现比较好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那就我机械行业来看的话，一样的，我总结了一下我们机械行业有30个细分子行业，那么主要跟 AI 相关的一些专用设备的话是表现比较好的板块。那么其中像 PCB 及耗材，那么整个板块涨幅是200%多，那么其他涨幅也很高啊，就是像这个缺电板块、光模块设备，包括那个液冷啊、金刚石散热啊等等，就是跟我们这个相关的都是涨幅不错。但是其他就比较惨了啊，其他一些传统的板块有的还是下跌的，特别是这个出口链啊都是下跌的。那么因为时间比较宝贵，我下面汇报三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主题，那么也都是跟 AI 相关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结合刚刚上一位专家分享的光模块，那我们这块的话也有一个细分的一个赛道，跟这个光模块相关，就是光模块的测试仪器。我们机械板块关注的就是这个光模块的上游，那么其中这个光模块的上游的话有三个方向，一个的话就是做光芯片的检测的一些设备公司，一个的话是做光模块的生产的设备公司，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光模块的测试仪器。那我们整个看下来的话会认为光模块的测试仪器这个板块是其中最好的，原因的话是它量价齐升，是核心通胀环节。从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随着下游光模块的速率提升，从 800G 到 1.6T 到 3.2T， 那么所需要用到的这个测试仪器的测试时间就会拉长，从20分钟到40分钟到更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光模块的出货量，那对于测试仪器的一个需求也是数倍的翻倍的一个增长啊，就因为它测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那么要求也二一个的话就是价的逻辑，价的逻辑的话就是它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从这个 800G 要求的是这个50G赫兹带宽的，到1.6T 的话要求的是65G赫兹带宽的，然后到往后的话那要求会越来越高，那么价格的话也会越来越高。目前 800G 的话大概是几十万的价格，那未来 1.6T 的话现在 1.6T 其实就是到了上百万的一个价格，那未来如果到 3.2T 那可能还会更贵，所以这是一个核心通胀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赛道的话，从以前的一个小市场，然后可以扩充到以前是一个几十亿甚至十几亿的一个小市场，然后扩充到未来可能是一个数百亿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这是我们核心这个看好的一个这个上游。那么光模块的一个测试仪器目前的一个竞争格局，主要就是还是海外的厂商，由全球龙头 Keysight 世德科技占据这个主要的一个份额。那么国产龙头的话就是今年新上市的联讯仪器，那么国产的话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公司啊，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定义龙二的话就是华星原创收购的普赛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原本去做那个实时示波器的公司，在今年也会去切入去做这个采样示波器，然后切入到去做这个光模块的测试仪器。那么就有我们这么列出来的，像这个浦原金电、点阳科技啊、优立德、这个华盛昌啊等等这些公司。这是核心我们看好的第一个板块啊，就是跟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上游的一个设备。然后第二个板块的话，那么这里面我们再想汇报一下机器人。机器人的话就是今年其实表现一般般啊，因为今年上半年到现在的话其实主要是跟 AI 相关的啊，特别是跟 AI 基建硬件相关的这些设备板块。那么机器人的话主要是去年表现比较好但是今年的话总的来说其实是表现一般般的那接下来的话可能机器人就会有些催化。那么最大的催化就是特斯拉的机器人V3 预期是在7到8月份这个开始这个发布，然后量产的话也是在今年的7、8月份开始量产。按照目前的一个量产节奏的话，就是从5月份、6月份就是有一个周产50台、100台这样爬坡，到7、8月份的话正式开始量产，就达到了周产1000台，然后逐步爬坡，可能到今年年底的话将会达到月产10000台，这是今年的一个量。那么今年合计起来的话就会有数万台，那明年的话预期是有数十万台。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如果明年真的有数十万台的话，那意味着是真正的一个量产开始了，那卖到哪里去？那目前的话可能会有比如说一部分这个几万台甚至10万台是特斯拉自用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初期那么各种那个供应链的一个工厂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 那又说到这个就是应用的话，就不得不提目前的一个技术水平。那机器人的技术水平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小脑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大脑的话还不行。那我们看到的话，大脑其实今年以来就是从产业界学术界其实进展不断，进展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甚至是每周至少是每个月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新的一些发布那么今年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去评大模型的榜单，也去评具身模型就是比如像 Arena， 现在也有这个 World Arena Robo Arena 去评这些具身大模型。然后很多公司像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创业公司也好啊，然后包括那个像这个大的一些企业都推出了这个具身大模型之后，在这个榜单中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就会去发布它在某个榜单里面排第一。这侧面也说明了这个大脑端确实是在进步的。那么对于投资建议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两个方向，一个方向的话就是特斯拉，看特斯拉的一个量产，以及看特斯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供应链。那目前的话就是四杠这个环节非常确定都是中国厂商，减速器这个环节的话中国厂商的一个进展也非常不错。那么其他环节的话就是中国厂商都在积极对接但是目前可能还没有正式确定要用但是未来的话如果特斯拉真的要实现$20,000的售价，那么它可能报幕成本就只剩下$10,000的一个报幕成本，我们认为一定是离不开中国厂商的，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个中国厂商会有机会。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紧抓这些确定性的四杠的这个几家公司，然后以及这个减速器进展比较好的几家公司。然后关于这个国产的人形机器人的话我们的建议是就是关注本体，因为本体的话就是这两年也会上市一些公司，比如说宇树可能会在这个月可能下个月就会发行上市了就下个月或者七八月份就发行上市，因为它是6月1号获的会嘛。然后这个 A 股的话就还会有这个杭州六小龙之一的云深处，另外的话还有这个乐聚都会在 A 股上市。港股的话也会迎来几家这个具身智能企业的上市比如像这个银河通用等等几家可能都会在寻求在港股的一个上市。所以这些公司上市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在二级投资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优质的一些本体标的了，那么此前的话是比较稀缺。那国产的话供应链上我们建议关注的是就是格局非常好的环节。那目前格局好的环节的话我们梳理出来是两个，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机器视觉机器视觉这个环节就是国产龙头奥比中光它的市占率还是非常高的第二个环节的话还是谐波减速器那谐波减速器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产品还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技术门槛的，那么国产龙头的话这个绿地谐波还是这个很领先的很领先的一个地位这是关于机器人的一个需求建的一个投资建议。那最后的话就是再想提一下机床那么为什么说机床跟 AI 也相关呢？那么机床以前是一个就是周期性的一个板块，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话机床的一个订单都起来了它有什么拉动呢？还是由 AI 的这些板块去拉动，那么下游的话去加工液冷加工其他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设备类，然后以及就是未来可能可以去加工机器人等等，这些需求出来的话拉动了今年这个机床行业的一个订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机床行业订单非常的好就是无论是从国产的产量还是从这个日本的一个机床的一个订单，然后以及这个我们去追踪到国产的这个各股的一些公司它这个可能五月份订单都是翻倍的并且其实现在这个板块估值还低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核心去关注一下的那就是时间关系的话我就汇报这三个最主要的，就是可能都是跟 AI 会相关的一些这个机械板块所涉及到的可以去投资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么今天的话也都一直在会场感兴趣的投资者我们可以在会下去做进一步的一个交流，那我把时间就更多的去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专家分享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首席的专业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中国航发燃机首席营销总监彭立志带来能源变局燃机新生主题分享，有请。
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燃机轮机有限公司今天呢，确实没想到我们做这个传统的机械行业的人员能够在这样一个数字产业的聚光灯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心得。那么以往呢我们做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这个产品呢也曾有过高光的时刻，但那个时刻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 盛大阅兵的时候飞过天安门上空长大机群的战斗机的轰鸣，以及我们的航母战斗群远处前出大洋，在它的侧前方那个052级驱逐舰的澎湃的动力，还有我们在南海深处我们深海一号我们石油钻井平台的能源动力自主保障的这种自信。那今天呢确实没有想到我们能够跟我们当前最火爆的 AI 的这个事儿扯在一起了，而且已经成为了 AI 这样的一个事件里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一分子。那下面呢，我想呢把我们呢最近的这个在 AI 这个形态下的一些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这边因为这个事情呢的确是跟 AI 扯在一起啊，也是我们最近的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的一个切身的感受。我们也觉得有些猝不及防。这个事情呢，说实话讲呢，是从这个2025年的这个春节以后这个我们就发现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到我们公司来进行咨询我们燃机相关的这个客户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呢，而且来的这人呢很多都是呢美国人特别多。这个非常奇怪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找我们咨询燃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人最不找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什么呢？有两件事，一个是高端芯片，另外一件事就是航空发动机和产气轮机，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产品，也是一直以来限制卡制威胁我们的产品。他们怎么能找我们来问这个燃机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当时一个是觉得奇怪，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是遇到了骗子，而且骗子这骗术特别的不高，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感受。但是呢随后的这个时间里大概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发生到了一个已经成了一个这个 B2B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很多的正规的公司通过正规的公函来要求我们进行交流。所以我们呢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了，但这个重视呢并没有来自于我们的技术层面，也没有来自于我们的商务层面。我们是因为是军工集团嘛，是引起了我们保密部门的重视。我们进行了保密方面的自查进行了保密方面的培训，确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在边缘上，确认我们自己的确没有在这个方面有工作的失误。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把这个目光转向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这方面呢？其实呢是在这个2025年的4季度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找到我们，非常诚恳的希望我们能够出售给他们一台我们国产的燃气轮机，态度的特别的这个诚恳，商务条件谈起来也特别的容易。现在呢我们这个合同已经签完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来得太突然了，我们觉得不真实。因为以前马来西亚呢它是这个燃气轮机的应用大这个大市场，一直用的都是欧美的燃机，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国产的燃机，我们也没有自信跟他做这个生意，但这个就这样做成了。甚至每次谈的都是他来找我们谈，都不是我们找他谈。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了解到不是我们东西好，而是因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他们的这个油气生产缺乏动力。以前的这个供应商这个燃机的这个采购渠道呢已经采不到货了，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一年多以来我们遇到的这个咨询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想法，似乎不是骗子，似乎也不是间谍，好像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去这个去研究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最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稀里糊涂的跟这个 AI 扯上关系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在这个今年的这个4月份的时候，央视财经频道也找到我们公司，他们也感受到了，认为这是这个现象在整个不是我们公司这里，在我们整个这个燃机的行业圈子里边是一个普遍现象。上面确认这件事情，也了解一下产业的情况。他们在4月10号的时候呢，这个还播出了一些节目，就叫 AI 引起这个动力的这个火爆的程度，还特意播了我们的一些视频。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发现就发现这个在这个 北美啊，其实呢在202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新趋势，特别有意思哈。以往我们做这个 AI 的这些巨头啊，然后微软、谷歌、OpenAI 啊，这些单位呢似乎有些不务正业，纷纷的跨界来搞发电了，而且呢专门干抢购燃气轮机建发电厂这件事情，而且订单大，给价高，要求啊交付这个周期非常急。然后呢这个北美地区订单呢，他们从一年时间，从24年的这个26%这个规模，一年时间跃升到了25年的50%，直接改变了全球整个市场的市场格局，造成我们全球燃气轮机这个市场啊供需的严重错配，北美地区更是一机难求。那这种呢错配的局面呢，瞬间呢就外移到了我们传统的行业，包括刚才我们讲了马来西亚的石油，包括中亚的一些发电的情况。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经过这一年，到了今年以后呢，我发现越发的这个严重了，这个错配情况啊，这个燃机的这个供需的这个情况更加严重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的一些这个巨头的他们做的这个燃气电厂这个情况，大家看到哈，每一个项目都是十几台、二十几台、三十几台的这个数量，而且据说呢还有62%的这个电厂啊 AIDC 的这个机房啊也准备自己建这个电力设施。因为我们这行业呀、啊、按照燃气这个体系来讲，每台至少是5000万以上的这个单价，甚至上亿的，很少有哪个单子能几十台的。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项目能到3台5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但是来自北美的单子只要一开口，十几台、几十台，所以显得很不真实，很不真实。这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最著名的哈星际之门的项目，这是特朗普上任的第二天亲自宣布的这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大家看到居然也采用了29台的燃气轮机作为它的这个当前的主动力电源。还有这个 Meta 的这个机房更急迫，机房可以用帐篷，电站必须得用燃气轮机，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公司，他们反复的提交申请要建一个电厂，而且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关系，这个配置就是要20台50兆瓦的燃气轮机。当然了这个事情呢离不开这个马斯克呢比他们做的都过分啊。他在这个建这个数据中心的时候呢，居然这个钻了一个当地的许可的空子啊，利用这个田纳西州啊这个移动设备有300多天的这个免许可哈，他直接拉来了这个35台啊移动式的燃气轮机的发电设备。那这个事情呢前段时间呢被当地的这个公用事业啊告了，说是他没有这个许可，要求他停产。这是上周的新闻啊，但是美国这个国防部门出面不能停产。为什么呢？说是这个克劳塞斯这个电站呢，在前面呢，这个美国在打伊朗的时候，在这个实施狂徒行动中，为美国的这个战斗啊提供了丰富的这个很大的支持，在算力方面，所以呢不能停啊。就是刚才这个项目就说什么呢，就是整个美国的科技巨头他们所建的所有的这个 AIDC 的这个数据中心里边呢都在用燃气轮机做主供电源啊，都在用燃气轮机做主供电源。那为什么这个电源呢可以用电网，可以用这个核电，可以用这个绿色能源啊，还可以电池，为什么偏偏选燃气轮机呢？所以呢我们也得琢磨这个事儿哈。后来我们发现哈，在北美这个地方啊 AIDC 的这个供电呢出现了一个不可能三角这样的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就是电源呢要在这个清洁度、成本、稳定、快速这个之间呢要取得一个平衡，取得一平衡。那么在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电网、储能啊、核电，包括我们的绿色能源，这个这里边这个综合起来一看啊， 燃气轮机似乎成了解决这个不可能三角的最优的解。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整个美国的 AIDC 的重心，这些科技巨头们在建这个电这个数据中心的时候啊，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燃气轮机作为这个发电模式，就是这个为了解决这个不可能啊，这个供电呢、啊、不可能三角这个问题。那么燃气轮机呢，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不可能三角呢？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这个发电的特点。第一个呢，燃气轮机啊，因为它是一个转动的这个机械，天生的具有这个抗负载的突变能力。第二个的话呢，燃气轮机啊，通过这个联合循环呢、啊，它能够对这个能源呢、啊、进行体积利用啊，不但能够发电，也能够制热，还能够制冷。这样的话呢，在经济上面呢，就可以实现这种双重的回报。第三个的话呢，燃气轮机啊，这个部署的时间短啊，最快的话呢，一般是一年半到一年，现在的话呢，可能还更快一点，就能够进行投产。这样的话呢，这个节奏啊，特别匹配目前 AIDC 的这个建设的节奏。第四个的话呢，燃气轮机啊，可以长时间的啊，不间断的进行运行啊，符合我们这个 AIDC 啊这个用电的要求。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这个情况，就是燃气轮机的这个发电品质啊，能达到了我们发电品质可靠性里边的第四级，就是顶级啊，能达到了这个AIDC 的要求，就是99.95%。这样的话，就是一年当中啊，你的停机时间不能超过26分钟。在所有发电方式当中，除了电网之外，可能只有燃气轮机有这样的把握，第六个就是呢，在以上五方面之外啊，环保排放这方面呢，燃气轮机呢也处在一个不错的这个段位上。通过我们的这个燃烧室的改进，通过这个后续的脱销的这个装置啊，也能达到这个碳氧化物啊排放量达到我们的国际标准，就是25 ppm 以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发现啊，因为燃气轮机发电呢有这个六方面的优势，所以它能够特别的契合北美地区出现的这种 AIDC 供电不可能三角这样的问题啊，这就解释通了为什么这个 AI 巨头啊偏偏钟爱燃气轮机。那么说了半天哈，可能有些这个同事们啊还不知道燃气轮是什么啊，是怎么发电的，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各种的循环啊，联合循环啊，单循环啊，复杂循环是怎么回事，稍微做一点解释哈。大家听到燃气轮机哈，可能一般都是听到大国重器啊，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啊，集牛顿经典力学成就极限应用和精密制造转化成果的这个之大成，还有呢就是战略性的高端装备啊，是综合国力、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的标志，都是这样的一些啊非常大的啊好的评价啊，都是这样的冠在燃气轮机的这个头上。其实呢，它就是一种啊以气体为公制的旋转式的热力发动机。我们机发动机的话，就是主要是它的几个特点，我们总结呢大概就是三高两长。第一个高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参数高。我们燃气轮机的平时工作的话呢，内部的温度啊基本在1600度以上，转速达到了15000转每分，压力就相当于是50倍大气压，相当于我们三峡大坝蓄满水的时候3倍的底部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型的燃气轮机啊，功率密度、体积密度能达到每立方米1000千瓦这样的功率密度，就是所有的这个设备当中没有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制造难度高，它需要的这些高温的合金材料、单晶的叶片铸造技术、热胀涂层和低排放，这是我们整个的目前应该是人类装备制造史上最难攻克的四大难题，都集中在燃气轮机这个产品上了。第三个高呢，就是这个研发成本高，除了材料贵、这个复杂、样件消耗多之外哈，想搞一台燃气轮机，最基本的燃气轮机投资就要10亿起，没这个数的话想都不要想啊。两长之一呢，就是研制周期长。一般的话呢，我们一个比较先进的燃气轮机啊，从概念到商用啊，就是从图纸到我们的工程应用，一般是应该需在20年左右，简单的话呢要在10年，要持续投入研发样机啊实验，而且这个无产出时间特别长。最后一个呢，就是使用时间长，一旦我们这个燃机投入商用以后呢， 它的寿命哈、啊、可以达到30年以上，实际使用的服役期间服役时间一般也能达到20年或者25年，所以用的时间非常久，这是燃气轮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从结构上看哈、啊、燃气轮机的最关键的三大部件就是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这个就是我们核心的三大部件。这就是展示了一下这三大部件什么地方，它属于叫这三大部件加起来我们一般叫核心机，也的确处在一个燃气轮机的核心的这个位置上。这是我们看到的燃气轮机。实际上呢，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燃气轮机啊，是内方向啊，那个玩意那个样子，那是我们在我们的厂房上啊、这个实图啊，因为我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发集团啊这个七兆瓦的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啊。实际上呢，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产品呢，并不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平时投产用的机组，这是我们在七兆瓦的这个燃机啊，我们在浙江宁波一台驱动压缩设备的一台机组的实图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全是这样的，你看不到燃气轮机的，平时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那么燃气轮机啊，它发电呢，就是从原理上讲啊，就分四步啊，一是压缩空气啊，燃烧天然气，推动涡轮，涡轮带动发电机，这样的这个做工的模式啊，这样的整个这个四个过程啊，从这个学术上讲啊，我们称它之为布雷顿循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燃机的单循环里边的这个简单循环，就是整个这个四个标准的这个四个过程啊进行发电。那么我们还听到有个联合循环，就是我们这个燃气轮机啊本身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模式叫布雷顿循环，它和这个气轮机啊联合在一起，气轮机的这个工作循环呢它叫朗肯循环，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呢联合在一起，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叫联合循环，只要提到联合循环就是一定有燃气轮机和别的在一起了，是这样的。但是呢这样的联合起来以后呢，我们燃气轮机啊整个效率啊就会从30%到40%啊能提升到60%，这个能源利用率啊就非常的高了。但是呢，我们平时在我们教科书上，在我们业界呀、啊，竟然会听到啊，单循环、简单循环都混在一起了。实际上呢，差这一个字啊，差别非常大。单循环和简单循环不是一回事儿。单循环呢，是指燃气轮机本身的啊，单独在工作。那么简单循环呢，其实是指啊，我们布雷顿循环标准的布雷顿循环，这叫简单循环。那么它对应的是复杂循环。什么叫复杂循环呢？就是我们把简单的布雷顿循环呢进行了复杂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压气机的中间级上啊，加装了一个兼冷器，在我们的这个高压涡轮这个涡轮的出口和我们燃烧室之前方啊，加装了一个回热器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叫兼冷回热循环，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复杂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正常讲的时候，听到这个单循环，它就只是一台燃气轮机在工作啊，并没有带这个气轮机。啊，它是有可能是复杂循环，也是这样的一个，只是这个燃气轮机在工作，并没有啊和这个气轮机连在一起。那么现在呢，这个复杂循环的这个燃气轮机啊，我们已经有了，但是呢，因为成本高，制造困难哈，现在还是放在应用在军舰上。那它的这个效率啊，一台单独的燃气轮机效率就已经达到了我们联合循环这个效率，达到60%以上，这个非常的高，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数年吧，可能应用到这我们的这个。民用的领域，这是我给大家科普一下燃气轮机的一点的基本的东西。啊，这就是啊，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布雷顿循环，下面就是我们的朗肯循环，两个在一起，中间通一个锅炉把它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就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那么前面说到了燃气轮机的这个形式啊，一机难求，那我们大家再看一看啊。目前啊，整个的全球啊，角度来看，我们这几年从24年、25年我们感受以来啊，整个全球的燃气轮机在需求端的这个形式是这样的哈。首先我们从那个总量上来看哈、啊，从23年开始哈、啊，大家看到哈、啊，到26年啊，整个这个总量啊，是从44.1吉瓦的需求到了26年啊。89吉瓦这样的一个逐年上升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我们后面呢到30年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估算，大概是啊一直到30年之前啊，这个需求啊一直是保持在80吉瓦以上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需求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总量上看呢，大概可能分成我们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23年到26年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从44吉瓦突增到了这个26年的这个89吉瓦。那我们这个数字啊，今天来之前呢，因为有很多的数据哈，我们还是选取了这个24年、25年这样的有精确统计数据的来做这个基准。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际上呢是偏保守的，因为现在的在燃气轮这个行业啊，在一机难求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订单呢，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正式签了合同啊，付了定金，已经开始投产了这样的这个正式的商务合同，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呢，因为这个产品呢，这个供需关系啊，很多这个刚性的需求啊，它是跟我们的厂家啊，是进行了一个产能预留协议的这个签订的，就是没有正式签合同，但是呢，我预留了一个产能，就相当于我们前些年买房子的时候买楼花一样。那这个产能协议呢，如果届时的话呢，不转换为合同的话呢，那这个预留这个产能这个预留款啊就不退了。它大概是目前啊，是我们你预定的这个产品的总价啊单价的10%到15%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你想买我一台1000万的燃机的话，你现在想给我100万做预留，如果你最后买了的话，那这个预留款是不计入这个合同的，相当于你花钱呢买了一个排队的资格。现在就是这个都成了这样的一个供求形式了。为什么我说这个数据是保守的呢？我们统计数据呢并没有把这个预留的这个单子计算在内，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种情况下也能发现啊，我们从这个2023到2026年，我们的复合增长率啊大概能有9.8%的复合增长率。那如果算2026年之前的话呢，这个就更高了，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6.4%，这就是爆发性增长的一个态势啊，这是整个的需求端的这总量上看。那么从结构上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哈，结构上看，在这个里边哈，的的确确是像我们想到的，前面讲到的，整个的这个北美地区啊，北美地区的这个 AIDC 的这个需求啊，从这几年里看呢，这个占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啊，从23年的6.4%的占比，到了26年的22.3%的占比。这也是一个整个是伴随着整个总量的这个攀升和态势过来的啊，到了2030年稍微有点回落，但是也是在17%这样的占比，这是很高的占比了。这是从整个的结构上看。那么从区域分布上看，我们看哈，这个2年的时间哈，因为北美这个 AIDC 的这个需求啊，科技巨头抢购燃气轮机啊，使得我们整个北美这个燃气轮机的这个订单的占比啊，从2024年的14.9吉瓦，就是26%的这个占比，突增到25年的50%，占据了半壁江山。那么我们分析以后发现啊，今年按照一季度的这情况来看，今年至少还是能保持50%这样的一个占比量。所以呢，这个就证明了前面我们的判断啊，这个一机难求啊，的确就是由于我们北美地区 AIDC。这个供电需求造成的啊，这个增量就是来自于 AIDC 啊 AIDC。这是整个的这个需求端，刚才有讲了哦，其实我们的这个需求真实需求啊，可能要比我们刚才数据里边啊这个展示的可能还要多，一般应该再加上10到20吉瓦，应该能够表达真实的一个实际情况。在这里边呢，有几个关键监测指标啊，就是要证明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下半年呢，可能就看到了。一个就是呢，季度订单增速，这个从今年一季度24年到现在的一季度来看哈，这个订单增速啊非常快。那么如果连续2个季度啊，如果出现负增长，就是要警示起来，可能是这个需求啊，可能要回落了。那目前看来还没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看我们北美的这个科技巨头它的投资的强度是不是有所减弱啊，这个目前看来呢也看不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燃气的基本盘哈，我们的除了这个 IDC 之外的其他的应用领域，包括煤改气的政策哈，提到我们中国啊、印度啊、东南亚有没有的这样的调整，那目前看来这都是国策级的哈，调整可能性也不大。还有一个中东地缘政治啊，这个它的战后重建，它也有这个能源转型这样的趋势哈，那这个可能是要发生，要大概率的，因为这个伊朗和美国呀，在这个已经在谈这个已经停战了，可能马上就开始重建。 那对这个燃气的需求啊可能会更大，就会加剧我们刚才需求的这个增长率啊。另外一个呢，第五个这个指标呢，就是看看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在这个一年多以来啊，燃机一机难求情况下呢，燃机的机组价格呀、已经从原来的24年的每千瓦1000美元，现在飙升到了3000美元，这是整个机组级的啊，或者整个的这个电站级的。其实从这个燃机的单这个核心机来看的话呢，可能更高。24年的时候呢，大概是每千瓦的这个造价啊、这个售价是200美元。200美元，现在呢，到了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呢，已经增长了190%多，达到了每千瓦600美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呢，依然买不到现货，没有现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六个，就是啊，因为北美地区啊，虽然这个拉动能力很强，但是呢，它的这个燃机啊，它的这个产品的范围啊是有限定的。因为北美和我们中国这个电网频率不一样，北美的电网频率是60赫兹的，我们呢是50赫兹的，我们和欧洲啊都是50赫兹的这个电网频率。那这两个产品呢，它是不能通用的。燃气轮机呢有三个这个功率段，一种呢就是专为60赫兹这个生产的，北美啊，这个东南亚啊，包括北欧都是这个频率的，还有一个就是50赫兹，刚才我讲了，我们中国和欧洲是50赫兹电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处于中间的，能够兼顾50-60赫兹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通过小的改动和调整啊，能够两边都能用的。那么这个产能啊，可能啊，就比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还要低一点啊，还要低一点。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哈，就是这个真实需求啊，刚才说到了，实际上要比我们分析的可能还要高啊，还要高。乐观一点讲的话呢，像2030年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90到95，实际上我们可能大概应该能到了100以上吧，应该100以上几瓦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悲观的话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情绪呢，就是泡沫破裂哈、这个概率非常低，至少不到5%吧，不到百分之五。这是我们对整个的需求侧有一个综合的判断，就是2023到30年啊。这个需求啊，呈现一个前高后稳的这样一个特征啊。26年之前，这个服务增长率啊，26.4%，从44几瓦增到了89几瓦，这个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啊，既成事实了。主要就是2027年到2030年这个稳定程度能不能保持下去啊？能不能维持在这个80到85这个区间？这个很关键啊，这个我们都是预测啊。第二个就是呢，这个 AIDC 啊，这个需求啊。是目前这个形势的最大增量来源，也是呢最大的不确定性啊。26年的这个 AIDC 需求啊，占这个全球的这个需求量的25%啊。但是呢，这个 AI 的泡沫啊，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需求的大幅的波动。我们认为这个波动的话呢，应该是往上波动，可能会超出25%，会更多，而不是低于这个泡沫啊。目前看来。那么就是如果 AIDC 这个需求啊超预期，整个2026年啊年底看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89可能就会突破到100了，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落差啊就达到了这个将近30多几瓦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破裂这个事儿呢，26年的话呢，至少现在看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们也分析到哈，整个的 AI 需求啊，其实只最高的时候也只占到了这个全球这个燃机需求量的25%。那么其他的这个传统需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煤改气、电网调峰、中能重建，包括油气资源呐、这个地方的这个需求啊非常稳定，一直稳定在这个56到68几瓦这个区间，这一块才是燃气市场的压舱石，这是稳定的需求，不受 AI 周期影响的这个需求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区域上看哈，目前看来是北美主导，中东崛起。我们感觉呢，后边呢可能中东崛起这个速度啊，可能会强化啊。可靠性的话呢，2023、2025的话呢，这数据是可靠的了。2026年到30年呢，这个是预计，我们觉得呢，我们还是保守了，应该再调高一个10到20几瓦，这样呢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需求的空间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感受上看啊，到30年之前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从我们自己来看的话呢，我们最近的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在谈的时候也是啊，他们找到我们谈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几十台哈，我们在谈；第二个的话呢，要求呢，只要在29年的年底之前交货，他们都是能够接受的，也接受这个产能预留协议的这个预留款。所以呢，从欧洲、从北美这个用客户看来哈，他们至少认为在2030年之前，这个锈蚀刚性的，他们至少在北美已经买不到燃机了，买不到燃机了。所以刚才我反复强调，我们这个为了说明事情啊，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实的数据，但这个数据呢就会偏保守，就会偏保守。那么再看这个供给侧产能的情况啊，产能的情况，这个蓝色的这个条状就是我们产能情况啊。大家看到，23年的时候呢，全球的产能啊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哈，需求呢是43吉瓦啊，产能呢这个是44.1，这个平衡。但是从24年、25年、26年哈，这个需求啊开始这个爆发性的增长，但是那个产能呢也在增，但是呢非常的平缓，非常的平缓，啊，从这个44哈，到了26年才到了63啊，63，到30年，如果产能全部释放的话，应该能到97吉瓦，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趋势啊，一个趋势，给人感觉是好像30年呢，这个可能这个进入一个平台期。可能有点供大于求哈，大概有10%的供大于求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一个成分在啊。那么因为这个需求在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个头部的这个厂商啊，也开启了他们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扩产的这个目标。其中呢，这个最大的这个生产商啊，之一，他公布了一个扩产的目标哈，但是呢，他只这个确定了，这个扩产能啊，只到2028年，再往后他不说了，他不说了，他准备到28年哈，从现在的这个22吉瓦，拓展到了这个26吉瓦，第二大这个厂商这个西门子呢，他是准备啊这个20%的这个扩产能的这个计划，也只给到了2028年，再往后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做具体的描述了。三菱，它这个相对来说是第三位吧，但是它这个整个产能啊还是差一点。那它准备的目标呢，就是到了2028年翻一倍啊，到16到20吉瓦这样的一个产能的空间。下面呢，这个安萨尔多、贝克休斯，包括韩国斗山，包括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这个产能啊就比较小了啊，本来的产能也就是几 G 瓦，那翻倍以后也是几 G 瓦，所以对整个的燃气市场啊，这个影响不大，影响不大。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呈现一个什么呢？这个 OEM 啊，虽然需求火爆，但是 OEM 这个扩产呢，非常的谨慎，非常谨慎。26年呢，是整个全球这个产能啊缺口最大的一年，达到了28吉瓦。实际上，我们认为呢，应该达到30吉瓦以上啊，到40吉瓦是这样的一个缺口率，一个缺口率。但是呢，这个对于需求来讲的话呢，还是26年呢，这个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大家看到啊，28、46这样的一个缺口率，这是整个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态势。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供不应求啊，一个是呢这个价格哈，只要2019年之前的话呢，这个价格已经这个达到了195%的这个涨价率，交付周期呢，从原来的最长的1年半哈，最快的在北美地区啊，也到了4年以后才能交货。你刚才印证就是我们刚才判断2030年可能是产能过剩的话呢，但是从整个头部厂商来看啊，似乎不是这样，他们已经这个交货的时间呢已经排到了30年以后了，有的到了35年，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形式，而且呢。别入新材的，从这个24年开始啊，头部厂商GE和西门子啊，开始提出了预留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以前是没有的。如果这个行情持续的话，可能未来啊，这个新的商业模式会成为燃气产业、燃气行业里边啊一个新的模式了，就是所有你买燃机的话，都要交预留费，啊，都要交预留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国内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预留费这方面啊，底气非常不足啊。我们最近跟美国的一个客户在谈的时候，他要了我几台燃机， 到29年交付。我们确认时呢跟他谈了一下，想要5%，啊，想要5%，似乎对方还是不太接受啊，不太接受。但他也同意给，但他给到了我们一个3%啊，3%，我们还在谈，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是半成品，相当于现货啊，这个价格可能还要高。这是整个的目前呢产能供需不行的情况下，这个交付周期和价格的一个基本的态势。那么刚才讲了为什么这个需求这么火爆哈，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些头部的厂商啊，这个扩产呢还能保守呢？这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呢，燃气轮机这个产业啊，这个产能扩充啊，不是想扩就扩的，这个限制因素特别多。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厂房建设，这个周期比较长，至少得一年多才能落成。还有一个是设备采购，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真空旋转炉等等，这些采购调试到试生产啊，也要一两年。人员，我们这燃气轮机啊，尤其装饰的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想成为一个成熟的话呢，非常不容易。人员培训出来的话呢，也要两年左右。这是另外一个呢，这个认证生产啊，投产以后呢，可能还要经过一些试生产呢，这个最少也要半年。所以呢，一个确定那个产能哈，从启动开始哈，至少也要到2年以后，理论上才能够投产。什么时候达产的话呢，可能还要再迟，可能到4年，是这样的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燃气轮机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独特的这个瓶颈了，就是它在这个有几个供应链的瓶颈环节，比如说单晶涡轮叶片，如果你要扩产能的话呢，新的产能上来以后呢，可能要到至少要两三年，重型铸件也是这个程度啊，主要是合格率太低，啊，高锰合金材料，全球啊就那么几家，主要还是在美国人手里啊，人手里，这个。所以呢，供应商这个供应链上啊，关键环节这个瓶颈也比较多。刚才前面讲的第一个周期，这是主机厂的，那这是供应链上的，这两个环节就造成了我们想扩展没那么容易落地。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在疫情之前啊，特别是记忆公司啊，对这个燃气这个市场啊过于乐观，它这个产能啊大量的闲置。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当时的大幅裁员，大幅的减值，所以记忆呢，现在呢这个对这个扩产这个事情啊，他采取的这个措施啊，非常的保守，宁可这个维持7到80G的订单积压，也绝不追求缩短交付周期，而且呢还要通过收预留费的这种方式哈，来筛选这个需求，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是投机的需求。投机的需求一般呢，它是不会交这个预留费的，只有那种真实的刚需才会。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增量太快了，太大了，短期内的爆发性增长跟这个需求啊，跟这个产能啊，的确是形成了太大的这个差距了。我们产能再快的话，也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需求火爆，但是呢，这个供应商啊，似乎不太积极啊，扩产也不是也。这个规模也不大，大概是就这个四个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大概一个综合判断哈，就是28年之前啊，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了。这个燃机啊，这个供给侧一直会处在一个结构性短缺的这样一个模式下啊，这个产能缺口啊，至少持续6年，特别是26年啊，这个45.9%的这个缺口率啊，历史上首次这么大的这个缺口。交付周期的话呢，大部分都排到了2030年，有些部分呢已经到了2035年。价格上刚才讲了，这个整个的价格涨幅50%，那么主机的价格涨幅195%。那么预留协议的话呢，这个没有统计下来，其实呢要比签约口径啊还要大10到20几瓦啊，20几瓦。2030年的话，这个从数据上看的话呢，可能是温和过剩的话，但是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产能扩充啊非常难，那么这个需求呢可能这个增长还会过多，所以呢这个产能过剩这个结论的话呢还是过于保守的。我们认为呢30年呢依然会处于供不应求这个局面啊，就是四个这个指标前面讲过了，这是我们确认哈2029到2030年是不是会存在产能过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指标，就是季度订单增速啊，这个三巨头的产能利用率、价格趋势 还有交付周期。那这个四个指标如果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的话呢，我们认为呢30年之前呢燃机产业的这种这个供不应求的局面将会持续，将会持续。那么同时呢，这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自己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感受啊我们做的判断。那同时呢，这最近呢我们看到啊国外的厂商他们的这个做法和行为也印证了我们的这个判断。那贝克休斯他这个总裁啊西蒙内尼哈在5月27号在他的这一次战略研讨会上，他就表示哈，未来10年是能源需求的黄金10年，能源基础设施将围绕以燃气轮机和压缩机为核心的旋转机械来构建，多重行业趋势将共同支撑贝克休斯或者整个这个透屏机械行业保持强劲增长啊。因为透屏呢就是我们燃气轮机的一个英文啊 ，turbine 啊，所以它指的就是燃气轮机。四大因素支持他这一判断，他列了四大因素啊，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只是放在一个因素里的后边，因为他认为这个并不是保持整个增长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它只占20%几。其他还是传统行业的这个支撑。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呢，进入到6月份以来哈，大家可能看到新闻了，贝克休斯跑到中国来和我们的这个多家供应商统一签订了一个5年的长期供货协议。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供应商啊，本来我们西门子并没有给西门子供货，但西门子呢最近也到我们这个国内啊供应商处来进行调研，也表达了要开放供应链采购的这种意愿。就是更是证明了我们刚才判断，2030年之前身在漩涡之中的北美的这个制造商，他们的感受也认为30年之前整个的需求还是处在爆发的情况下啊。这个啊，我把下面这个核心判断说一说吧，前面都讲过了。产能扩产谨慎主要是三巨头啊依然这个沉浸在2020年这个泡沫阵痛之中。扩产呢主要以现有工厂挖潜为主啊，没有新建新工厂。供应链的这个瓶颈难题呢，这是多少年以来自从诞生燃气轮开始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燃气轮的成长，从来都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们燃气轮机啊它存在一个同资源的高度内卷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无论是熟练工人呐、制造产能啊、原材料啊、研发力量，包括特种供应链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叫工业底座啊，是与我们的刚才这个航空业、船舶业啊都存在的这个是共性的需求的。所以呢在那船舶和航空业这个需求情况下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资源的这个情况也偏紧张，这也是想扩产难扩产的一个原因。那么再回到原来的这个话题啊，这个订单暴增、价格暴涨、产能告急，全球呢这个供需失衡啊，那是不是这个北美这个 AI 的电荒啊，这科技巨头们抢购造成的呢？其实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实际上呢，北美这个地方啊，这个巨头抢购燃机啊，的确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增量，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它其实啊在最猛的时候。也只占到了全球燃气市场的25%，他们只是啊这个要的最急抢的最猛啊最肯给价的这一部分啊，并不是整个这个造成燃气轮机啊这一轮供不应求的这个局面啊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它是成了这个燃气订单的最大的单机变量啊，是爆点爆破点，这爆点是能量十足的，大家看到啊，从25年暴起一直到30年，它最高的也就到25%，在整个的这个整个订单量里边啊，只占到这个程度。那么呢，实际上呢，这个传统需求啊，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呢这个重燃的这个基本盘啊，这个是多重因素共振，一个就是呢2025年起哈，咱们全球啊大量的重燃呢。其中进入了大修、翻新和延寿的这个周期啊，部分老旧机组呢面临退役和替换的决策，主要是因为98年到2001年期间呢，那段时间呢全球的这个燃气轮机啊订单飙升啊，那时间出现了一次的这个装机的高峰，按照燃气轮机的这个寿命的话呢20到25年正好进入了替换退役的这个时间，跟 北美这个需求啊赶在一起了。所以这一块啊，23年统计的时候呢，已经有6200台这个燃机啊，20年的寿命已经进行了升级。那升级之后呢，一般是能够用2-3年。到了今年2025年、2026年的时候呢，正好升级这部分燃机也不能再升级了，也要换成新的，也要替换。所以呢，这一块大概全球啊有超过550吉瓦的现役燃气轮机啊，超过20年，占整个的这个容量的27%。就这一块就比北美 AIDC 的25%的高峰期占比都要高。那这一块呢，这个需求是刚性的，是刚性的，是确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重燃的基本盘是非常稳固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50兆瓦以下的轻型燃机哈。那这25年以来啊，全世界对这个海洋油气的开发，对这个燃气的需求、特别的旺盛啊。半潜式的作业平台 FPSO 发电和管式增压，这个尤其是航海燃机啊，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前面我讲了，马来西亚国家石油也找到我们来采购这个燃机。那这一块的话呢，整个站起来的话呢，这个比例啊，应该能达到整个市场份额的这个12%到15%。这块呢，我们说是氢燃的主战场是在这里啊，在这里。这个战场呢，正好和我们这个刚才讲到的北美啊，这个 IDC 啊，它用的产品啊，发生了正面冲突。北美的话，这个 IDC 啊，也特别热衷于啊这种50兆瓦以下的轻型燃机。那么而且对这个燃机的发电品质要求特别高，那个海上油气这个市场对这个燃机啊这个发电的品质要求也特别高。就他们两个无论从这个功率的这个等级，还是要对这个发电的品质发生了正面的一个冲突。就为什么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啊首先买不到燃机了。而且最近的话呢，上周哈我们哈萨克斯坦呢有一个这个油气企业也找到我们，也要采购几台这个燃机，而且这个协议啊，可能这周将签下来，啊，也是他们以前买不到，在欧美原来的供应商处啊，就是我们的三大巨头那里买不到燃机了，这就这个需求就是被北美啊这个数据中心抢走了，这是一个明确的趋势。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其他因素哈，一个就是呢这个能源结构转型，全球啊都在搞降碳、煤改气、油改气这样的需求。3年之前呢，数据表示啊，有400吉瓦的这个煤电退役，大部分都要采用燃机啊进行这个替换。中东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因为以前都是以油啊发电，现在的话呢，他们能源转型开始搞成这个气了，沙特为主啊，42吉瓦的2030年的远景目标已经在推进了啊，已经推进了35.6吉瓦。那这一块还有这中亚的哈土乌天然气的富集国，也是成为当前的燃气市场增量最快的板块。那这一块的话呢，也大概要占到整个的这个需求量的10%以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冲突和引发能源安全保障。其实我们为什么刚才讲啊，美国人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半成品呢，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准备啊是起源于当时2023年的时候呢，俄乌冲突开始的时候呢，当时俄罗斯境内啊大90%的这个能源装备啊，燃气的这个机组啊，他们用的也是欧美的。当时俄乌冲突以后呢，整个欧美对俄罗斯啊进行了统一的断供，所有的这个运行的机组备件都停了。所以首先俄罗斯人找到我们来啊，所有的这个我们能有的燃气全部要采购。也就那个时候我还发现我们国内啊整个的这个感受到了这个燃机啊这个市场的暴涨，包括我们这个黑龙江的有一家的这个企业哈，广汉能源也一次性的卖给了俄罗斯30多台的25兆瓦的燃机，啊，当时找我们买，当时我们没有这个产能，也没产能，我们只卖了他几台这个110兆瓦的，现在已经在安装了。等到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这个需求啊，就我们当时的扩产呢，今年正好落实到位了，所以今年北美找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显得比较从容了，啊，还有中东战后重建啊，叙利亚呀、伊拉克啊、黎巴嫩、加沙，包括最近的这个伊朗，那这一块的这个对燃气的一个需求啊。这个量啊也非常大，非常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呢，我们都这几年呢一直在搞这个风光这个能源调风。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并没有对燃气造成什么冲击，因为风光这个绿色能源这个装机啊，它都是要有调风的，因为没法保证每天都有光，每天都有风，所以呢，它这个装机里边，到一定程度以后啊，都要配备一定量的这个燃气作为调风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其他因素呢，就是 刚才说了这个燃机除了这个三个方面，前面是五个方面之外啊，还有一个呢，燃机啊也是我们的舰船动力这个一个来源，所以舰船动力这几年的话呢，需求量也比较大啊，也比较大，所以整个这些多因素共振才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从2023年到2030年整个燃机需求暴涨啊，一机难求。北美 AIDC 呢只是一个爆点，只是一个爆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呢这个对我们国内的燃机啊能带来哪些机遇呢？我们总结啊，第一个就是产品补位的好时机啊，依托现在我们燃机产业的这个自主突破红利啊，抓住这种历史的机会，实现从国内替代啊到全球补缺的这种布局。2025年9月份呢，能源局呢就已经出台了政策啊，明确2030年的这个要求我们能源关键装备啊要自主可控。国内目前呢有50多台套的这进口燃机机组，还有一些这个新增需求的这个机组啊，官商化替代啊恰逢其时。第二的话呢，这个我们实行一带一路以后呢，这个沿线国家呀大概有120吉瓦的一个装机需求啊，都是基本都是我们政治友好国家，受欧美制裁国家啊，南方的这个南方军装国家。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也基本上是我们国产燃机啊出海的补缺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目前呢，像东方电气的这个 G50 啊出口哈萨克斯坦，我们的110兆瓦出口到俄罗斯啊，还有我们广汉呢这个也出口到了俄罗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7兆瓦到了马来西亚啊，到了马来西亚，马上还有我们大批量的哈几十台的还要到美国去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北美的这个需求扩大，这个造成了这个整个传统市场的这个需求空白，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全球啊头部厂商的供应链的这些企业，就零部件这些企业啊，他们是直接受益的。伴随着北美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暴增啊，他们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军工企业一直有一个外贸转包的一个板块，这都是直接受益的啊，直接受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五个，伴随着这个整个燃机市场的这个增长啊，除了售卖整机和这个零部件之外哈，这个业务之外，还有一套就是我们的成套业务，像我们这个杰瑞股份哈，他自己呢不生产主机，但是他做集成商，做成套商，那这个业务呢，目前呢也是暴增，他2020年1季度的话呢，海外成套收入啊增长率达到240%，包括其他的什么联德股份呐、陕谷动力啊等等吧。也都是这个服务类的这个业务啊，也高增长。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机的订单啊，订单的这个太行系列啊，受它这个刺激啊，我们这两年多吧，我们累计销售了300多台，覆盖到从2兆瓦、3兆瓦、7兆瓦、25兆瓦，还有110兆瓦，这个量啊，是之前哈、我们国产燃机在之前20多年里边都没有达到过的。我们之前在2024年之前20多年时间里边，我们国产燃机一共才卖到不到300台，在全国和全世界，就这两年多，我们就卖了300多台。最近也看到了广汉燃机也发布这个公告啊，他们订单呢也突破了100台，这在以前呢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第二个这个机遇的话，就是品牌示范的好窗口啊。那现在呢，在燃机这个市场上啊，看重的并不是你的这个技术指标，关键就是你的这个信任度，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有市场空白嘛，那我们正好借此打破海外这个准入壁垒啊，感受国际的这个市场生态，积累一下我们示范应用业绩，同时呢也建立我们的品牌强度，这个强度特别重要。现在需求方哈，买国外的燃机呢就可以接受10%到15%的产能预留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5%他都接受不了，而且还是现货，他也接受不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品牌强度不够，影响能力不强啊。第三个这个形式呢，就是产能啊。我们现在国内的话，这个产能啊，其实还是有的。一个就是呢，现在这几年呢，我们周边形势啊比较稳定，整个军工产能啊还是有些弹性的。那么这块呢，可以降维啊，转化，因为军工产能呢，主要是一个就是成本比较高，但是对按照北美这个溢价率来讲的话呢，这个成本呢、完全能够覆盖。现在已经我们集团的西航啊， 这个军品线呢也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国际巨头的一个长协，也开始做这个事儿啊，就做这个事儿。这是高端制造这个储备产能的转移，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啊一个削减库存、调节产能、提振营收的一个好时机啊。现在我们有些像我们公司，前几年呢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啊，这样借这个机会呢，不但能够那个削减库存，还能卖个高价啊，卖个高价。第四个就是这个服务拓展的好环境啊，一个是在政策层面啊，国家鼓励啊，国内用户优先采购国产化认证的这个备件和备服务。产业层面的话呢，我们成立了这些这个国际合作联盟，共享这个运行数据和排库经验。资本层面呢，也有推出了这个运行服务保险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分担这个维修风险。国内的这个 ODM 是我们的这个原始啊设计制造商啊，像我们单位啊，我们这样的。也积极介入存量机组的维修市场。我们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西门子的 SGT100 的完成的国产化的大修工作啊，正在开展呢这个大田130的这个试修工作，这个我们跟相关的使用方啊已经签了协议，已经开展这个试修了啊。那么进口零部件单位呢，从以前单纯的提供零部件呢，也改成了这个提供备件加维修，这指都是指在国内哈，在国内。海外的话呢，在这个特别缺乏自主维修能力的这些相关地区啊，我们推行呢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备件服务和快速响应服务，这个的话呢，整个这个市场也不错，有多家的这个单位啊，已经中标了国外的这个运维项目了啊。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概有这个四个方面的市场的机遇啊，市场的机遇。当然了，还有一些挑战，挑战的话呢，我想那是一个大的课题啊，时间关系的话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好吧？今天呢，我想呢，这个啰啰嗦嗦吧。那介绍一下我们燃机啊，在这个 AI 情况下的一些感受。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 Momenta 专家为我们带来 AI 在自动驾驶与机器人领域的运用主题分享。有请专家。
好，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带来最后一场分享，就是我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话是关于，其实一个核心点就是物理 AI， 就是物理 AI 在智驾还有机器人领域的一个运用。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不管是OpenAI 它的大语言模型啊，还是说各种各样垂类的一些应用，那么其实最终能够带来，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实世界中带来这个生产力提升呢，其实重点落地还是在物理 AI。 那物理 AI 其实目前最重要的或者是说可以预见的两个点啊，一个是在自动驾驶，一个是在机器人领域。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会围绕这两个领域，然后重点来说的话是从硬件软件两块来去说。那第一块的话就是会去讲一下关于目前就是这些物理 AI， 那么在软件这一块的一些突破，或者是说软件目前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啊，会先简单做一些我们叫一些基础概念的一些介绍。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关于自动驾驶这一块，那发展到现在的话其实有 L2 加加和 L4 两个领域。那其实 L2 加加大家也看到，其实你一些 2C 的一些消费者已经可以去买到这个智驾的一些车，而且可以上路了啊。然后 L4 这边的话也大家在上海或者是深圳、北京这地区一些特定区域，大家可以打造一些 Robotaxi 啊，其实已经是属于一个比较好一个落地产品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机器人这边，那机器人这边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小脑这一块大家做都还是挺不错的啊，就是在运动控制这一块应该已经 OK 了。那主要还是在大脑这一块啊，尤其是在不同垂类领域的大脑，大家还是目前做的比较一般。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关于物理 AI 的一些算力芯片啊。那首先我们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的普及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端算法，就是大家经常可以看，就是说在这个一些新闻上或者是在一些公众号里面，就是说我这个是什么端算法，或者是VLA 啊，或者是实验模型啊。那我们在这儿简单去介绍一下这个东西。那其实业内目前其实对端的话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路径啊。第一个路径的话就是一种是纯端算法，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我通过 AI 啊，我是一个 AI model， 然后我直接去识别去认识这个物理世界，这是第一种模式啊。 就像我们人一样，对吧？我们人对于一个三维物体的一个观测，那这个观测过程中，我其实并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这个长度啊，或者是这些信息，就是我不会把它转换成任何的这种带语义的信息，而是我会凭我的直觉直接识别出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吧？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叫端到端的这个模式。第二种的话就是 VLE 的模式。这个 VLE 的模式和端到端的模式的区别就是，它中间要通过一个 language model 去告诉你，或者是去给你解释场景。这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通过这个 language model 去给你写个小作文啊，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车或者是我机器人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啊，假设我这个车在开在路上啊 ，OK， 那旁边的话是一个公交车道，公交车道的话，这边的话是7点到11点限行，对吧？然后下午的4点到晚上6点是限行的，那他会把这些信息转译成一个这个输入量给到你，然后协助你去做决策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他会去把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或者是很重要的场景他识别出来的东西通过语义的一个理解，当然这个语义理解的话大家都是通过大模型，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千问或者是豆包啊，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语言的一些 model 然后去把它识别然后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区别。那我们区别这边的话看一下，就是说纯端端这边的话其实分成一段式和两段式，那后面我们也会讲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VLE 里面它也分成两类啊。那首先第一个话就是端到端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分类啊，我们其实主要就分成一段式两段式。那之前的话其实我这边是以一个智驾的一个 pipeline 做了一个介绍，其实我们大概的一个模块就是说感知预测定位决策规划控制啊，一共是6个部分。那机器人里面其实它讲究的是一个大感知啊，大感知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这个用的传感器然后识别到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对吧？然后定位的话就是我这个定位比支架要复杂多了，因为支架它行驶在路上它可以通过对吧，这个 GPS 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绝对定位的一些这个传感器去告诉你我的绝对的一个位置在哪里。但是机器人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需要知道自己的相对位置。相对位置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处于这个房间里面，那我相对于这个桌子是多远，或者是我现在相对于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个位置是什么位置。所以说其实机器人的定位是比较难做的啊，机器人定位是比较难做的。然后后面的决策规划其实这个东西智驾跟机器人的比较类似啊，只不过因为机器人它的这个做出来这个规划，然后后面这个控制是比较麻烦啊，因为你需要多个关节啊，包括减速器和你的这个和你的电机啊，包括你的这个线区这一部分其实需要配合起来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比较是比支架要难很多的啊。那我们就是一段式这边的话就是类似于说我把上面所有的模块全部做成一个 AI 模型，用一个 AI 模型去做啊，然后我内部模块之间通过这种我们叫隐式的一些特征向量去传递啊，这个隐式特征向量其实就是我们讲在这个像现在其实大家都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 AI model 其实都是我们叫 transformer 的一个变体啊，那变体里面的话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讲就是会输出各种各样的像 query 啊，包括什么啊，对吧，像这个 QKV 这些变量然后给到下游，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隐式变量，然后通过共享特征啊，然后去把它给解出来啊，就是这么一个模式。那两段式其实这个东西就比较明确，就是我会去把感知预测定位做成一个用一个 AI model 去做啊，然后决策规划用一个 AI model 去做。那我两个 model 之间呢，那我是通过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些参数去传递的啊，就比如说我感知到什么东西，那我就会去把这些信息吐给你。所以说其实这种模式的一个缺点就是说那我是无条件的执行上游的，对吧？上游说给我是什么我就信什么，所以说一旦上游给的东西不对或者是有问题，那我只能下游去做一些下游做一些兜底啊。所以说其实目前一段式的优势其实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说数据其实传递来说它的损失最小的啊，损耗是最小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我们一段式的这个理论上的一个速度是更快的啊，速度是更快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啊，这个时间应该改一下，截止到目前其实上市就是说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啊，其实大部分都使用一段式端到端量产上车了。大家看到一些华为啊，包括这个某蒙他的一些车啊，或者是说小鹏理想这些企业其实都已经把它做上车了啊。然后第二块的话我们讲一下关于 VLA 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概念，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简单一个架构啊，这个架构里面其实我认为这套架构其实是也机器人上也是可以通用的啊，你看到不管是 Figure AI 还是 就因为 Optimus 它没有发布自己的架构，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后面看到一些语数啊，或者是怎么样，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框架的机器人架构啊，其实都是这种架构啊，就是它在这个它是其实是分成两个系统，就是我们叫快慢系统。快系统的话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类比一下，就是说类似于像人的一些这种直觉反应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开车对吧，然后旁边窜出人来，我会下意识的去刹车啊，就是脚会下意识的去放到刹车踏板上对吧，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其实都是一些这种我们叫偏直觉性的东西啊。那偏直觉性的东西它一个特点就是它快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上面那个系统一它的一个特点，我们叫系统一就是一个端的系统，非常快啊，它的特点就是快。然后下面第二个就是一个慢系统，那它就是一个带思考的过程。就像大家用这个，我们用一些 AI 的 model 对吧？不管是用这个 GPT 还是用 Gemini 还是说用豆包，那我们会开启它一个 thinking 模式啊，就是深度思考模式。那深度思考模式带来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它会去在某些特定的 case 下，去思考这个基于这个场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决策。比如说那我们以开车为例啊，就假设我现在进了陆家嘴环岛，那这个环岛上呢，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人，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车来进入环岛和我博弈。那这个过程中，那我就可以开启这个 thinking 模式，我就要想我在第几个环岛转出去，哪个是我的最优路径啊？这个就是车里面的一个典型代表。那机器人里面就比较，那就更直接啊。比如说我现在机器人呢，它的一个任务是我要去抓这个现在咱们桌子上这个杯子。那抓这个杯子的过程中呢，那我要去想，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我应该抓这个杯子的什么位置啊，然后以什么样的例句去把它抓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thinking 的过程啊。所以说其实这一套系统的话，其实目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架构啊。但是这个架构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对于智驾来说啊，因为你智驾是一个实性要求极高的一个产品。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要求整个这个车啊，从这个摄像头激光雷达感知到数据，然后到整个输出啊，就是说我输出这个轨迹，这一整个过程的延迟我们要做到100毫秒左右，如果再慢了就不行。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呢，大家可以算一下，你在高速上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跑，那我除以这个 3.6 对吧，大概是 33.3， 然后那我 0.1 秒就出去了3米，这个延迟如果做特别大，其实对于这个高速的一个场景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其实目前这套架构我们认为慢系统其实更多时候是在一些这个当然这也是上一代架构啊，慢系统是在一些非常这个我们叫复杂的场景，这个复杂场景一般来说开启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车速度比较低，这个场景确实很复杂啊，比如说我过人行横道的时候这种人车混杂的场景啊，我才会开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讲介绍一下这个 VLM 的这个双系统啊。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刚才讲了嘛，就是说我这个对于实时性要求很高，那怎么办？那我这个快慢系统我就把它融合在一块儿，那我把慢系统这一部分的一个 thinking 的过程，我把它尽可能的简化压缩，然后让它做成一个 model 啊，这就是诞生了这个 VLA 的一个架构。其实这套 VLA 的架构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前端啊，这个 V 就是这个我们叫 spati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其实这个 V 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把我各种各样感知的信息，包括我们讲一些定位的信息、导航的信息，我把它编码啊，编码完之后呢，我要去做这种 3D 的一个特征提取。这个 3D 特征提取其实对于目前这个业界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谁的 3D 这个提取的这个特征生成的好，谁的感知就做得好啊。其实就基本上目前可以定这样一个概论。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学术界啊，或者是工业界在讲各种各样我 3D 生成的方法。这个也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大家看到一些这种生成式的 AI 是很相关的。所以说其实这个里面这个 3D feature 包括 3D 的一个 projector 这个生成是非常重要的。然后 language 这块就比较简单，就是我用我的语言模型对吧，像理想用 MatGPT 对吧，我可以用千问，我也可以用豆包啊，都可以。然后我去把我的这个场景解释出来啊，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action 这边的话，我需要用一些这种像 diffusion 的一些 decoder 把它解码出来，就生成了轨迹。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VLA 的系统，它输出的是我的一个轨迹信息，然后最后我再到控制啊，是这么一个流程，是这么一个 pipeline。 OK， 然后再花一点时间去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世界模型的东西。就世界模型的话，大家其实现在经常听嘛，就是说对吧？说特斯拉的世界模型，或者是谁谁的世界模型，对吧？那世界模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我构建一套 AI 的 model， 主要就是两个作用。第一个，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理解当前这个世界；第二就是我能够预测未来。那这两个事儿其实。在我们看来，在我们理解来看的话，理解世界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我要学习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知识。这个知识里面包含两部分啊，一部分是显性的知识，一部分是隐性的知识。显性知识来说的话，就是对于开车这件事，它是有明确的交规的啊。美国跟中国的交规不一样，那我在中国我学习中国的交规，那中国交规里面，比如说我不能实线变道啊，我遇到红绿灯我要停车，我遇到横灯我要停车啊，然后我对于行人我要做礼让，其实这都是一些显性的规则。那对于显性规则的话，我需要去理解它。那第二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还要理解隐性规则。隐性规则里面包含了，比如说，那我现在我在车上走，我现在路上走，那旁边有个车，它要卡停进来，对吧？其实正常来说，我对于这条路我是有路权的，啊，路权在我这儿，那我就要跟你对你进行博弈，啊，那你就看到有个司机对吧，他就加油门冲上去，不让你加塞进来，那有的就会让你进来。所以说其实这种隐性的这种我们叫这个隐性的一些规则，其实是目前大家不管是去开什么智驾的车，其实大家发现其实很多隐规则大家都做的比较一般啊，比较一般，就是很多其实对于这个加塞什么的，就是属于能让就让这么一个策略啊，比较少的会采取这种比较激进的博弈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其实做这个系统还是要以一个安全性之上为一个标准啊。所以说理解世界这个过程呢，大家现在各个厂商头部的厂商做的比较好的都是显性的规则都已经可以理解做的不错了啊，但是隐性的规则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那预测未来这一块其实就更加这个抽象了啊，就是我要从现在的这个感知到这个物理世界里面，我要能推演未来，比如说这个空间的变化对吧，状态变化，包括和我交互障碍物的一个情况的变化。那这个东西其实分成两块，第一块的话就是我需要去能够我现在可以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类就是凭空想象，凭空想象就是说其实就是生成式 AI 啊，就是我这个用一个仿真模型，然后我在里面去把这个场景灌回去啊，然后在里面构建出比如说上海的这个地图，那我就让各种各样车和我博弈交互，然后我在里面凭空想象啊，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的还原度比较低啊，因为大家做的这个生成式的这种场景啊，它的还原度尤其是关于物理属性的一些还原度不高啊，尤其是像关于这个道路的一些边沿啊，包括一些路上的坑坑洼洼啊，这些东西其实还原的这是道路静态环境还原比较一般。第二种就是说我这个对于这个天气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场景，就这些东西还原度也比较一般。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能不能做这种事儿呢，能做啊，但是做的时候它还原性比较一般。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机器人里面它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很多之前啊，很多机器人它四足的，就是那个机器狗，它的那个步态的一个稳态的调整，包括它这个四足的一个行走，还有就是在一些坑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两只，就是说这个四足狗的两只足，就我们叫交叉足失，就这个失控的时候，它可以看到它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反应过来，哎，就是很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姿态。这个其实都是在仿真环境中训练出来的。这个为什么它这个训练环境中就是说可以做，那但是智驾不能做呢？因为智驾它因为这个四足啊，它做这个控制，或者我们叫这个腿的控制啊，它其实是一个力矩，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我们讲就是它的仿真还原度比较高啊，它的力矩其实调控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智驾来说，因为你是一个钢体，你主要跟你的环境做交互，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就是 sim to real 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根据现有的信息完善，比如说我在这个世界中我可以去做一个非常完美的这种传感器模型啊，比如说像这个激光雷达对吧，那真实世界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或者怎么样，那我可以在一个这个仿真环境中我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激光雷达的一个数据还原啊，这个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找问题的啊。所以说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世界模型就是这两个作用，然后大家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理解世界里面的这种显规则，显性规则做的不错，然后预测未来跟这个理解世界中的隐性规则，这个还需要再去强化一下。 然后第二下一块的话，其实就是一些主流支架方案的一些对比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分了一下关于 L 加压的一些这个梯队吧啊，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些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公司的一些这个判断啊。然后你像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理解一梯队像特斯拉在美国的一个表现，但特斯拉其实入华这个事情，其实从这个应该是五月份吧，五月底其实就已经公开了啊。就是在这个推特上说这个马上要进入中国啊，这个时间点可能就七八月份啊。那现在特斯拉在国内在干啥呢？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他在去招这个测试员，招这个测试员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的软件版本允许进入中国，那我也可以做本地化训练了，但是我需要在我的首批要开通的城市里面，我要去大规模的路测啊，去采数据，然后去做这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微调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的话就是，他现在在基于原有的一些数据，然后在做本地化一些这种训练。那他的这个我们叫 training center 就建在临港啊，然后这个是特斯拉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像华为啊、理想、小鹏，其实我们都理解为第一梯队啊。然后二梯队像圆融啊、未来、地平线、小米、卓越啊、千里科技这些企业。然后三梯队就是各个这个厂商自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B 厂其实现在它自研的方案其实一直没上。一个核心原因就是说，其实它做出来的这个方案其实跟行业的一梯队啊相比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 gap 的。那这个 gap 如果说我以一个不好的方案去上的话，那其实消费者对于你的口碑评价就会下降啊。所以说其实现在 B 厂对于上这个城市人为自研方案这个事儿其实非常谨慎。但是因为高速人为这个东西它已经比较收敛了，那比较收敛的话，那这个事儿我可以就自己接过来自己做啊。而且天然 GNC 它的这个做是 B 厂一个主要出货的一个主力啊。然后今年的话像 B 厂里面的这个天然电 C 能占到它出货量的30%多，70%多啊，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主力。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L4 的一个划分啊，因为 L4 其实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处于一个我们叫政策性市场。政策性市场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什么公司啊，不管你是这个小马文员还是说你是百度什么公司，那你都要在我政府监管的一个范围之内去做运营啊。其实就类似于说，我在一个给你在主要的城市里面画了一片区域，那画了一片区域，然后这片区域之内你去跑啊。当然因为最近这个深圳它把这个全域都放开了啊，深圳是第一个把这个支架区这个就说这个支架测试的一个区域全域放开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可以观测一下后面很多一线城市会不会把这个 L4这个范围都给放开啊。然后那我们就划了两个梯队啊，第一个梯队像 Waymo 在美国的一个表现啊，因为 Waymo 其实现在在美国跑的一个效果整体来说是属于非常非常不错的，像 MPI 基本上能做到1000多公里了啊，然后像这个就比特斯拉要好很多啊。然后但因为它整个成本也高啊，它的激光雷达包括整车的一个成本，单车的一个这个我们叫成本的话，大概要来到将近我记得好像是10万美金吧，啊，10万美金，其实挺贵的啊，七八十万这么一台车。然后第二就是国内一梯队像小马其实在深圳啊、北京啊、然后上海啊、还有广州这边，其实运营的效果都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然后二梯队里面像文远、Momenta、百度、滴滴，其实这家其实现在都在做。像百度的话，因为它在武汉的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其实这一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 L4 现在因为国内的这个政策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模糊，或者是说没有再给绿灯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其实这一家都是在走出海。大家看一下新闻就知道，像小马包括文远啊，这一家厂商其实重点出海的一个目的地都是中东、欧洲、澳洲，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其实因为你 Robotaxi 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说，我要做全无人嘛，那我就把司机给替掉。那把司机替掉这个逻辑的点就是，你司机挺贵，对吧？一是你还确实国外打车很贵啊，像美国这边大概1公里要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美金左右吧，啊，都是挺贵的。所以说，其实你把 Robotaxi 布到海外去，确实省钱啊。但是在国内的话，因为就目前来看这种模式，咱们网约车其实也挺卷的啊，然后这个价格也比较低，然后你的一个 taxi 如果说你的这个折旧下不来，比如说我的一台车还是70-80万，我跑个5-6年，对吧？但每天的折旧就很贵，所以说其实目前在国内这种模式 走这种收费模式，其实因为这个人力比较便宜嘛，所以说其实这种模式我们看下来还是有一定风险啊。然后下面的话其实就是讲这个软件这一块，当然我这个怎么讲又写的比较密啊，然后大家有一些东西就看一看就行。像我觉得重点关注的吧，就是特斯拉这边的话就是 FSD V14 的一段式端的一个这种强化版模型啊。其实目前在北美跑下来非常非常好，效果非常的 amazing 经验。然后其实它的这个一个架构吧，因为架构的话像去年在 ICCV 上其实已经简单讲了一下，但也没有公开。然后没公开的话其实大家都大概都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但是我觉得你想去学它可能很困难，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现在 FSD 整套系统啊全部的软硬件都是自研的。然后这样就意味着它可以在底层做巨量的优化，像这一代 FSD V14 它做了很多芯片层面的一些级别的优化，比如说像对于这个芯片底层啊，像关于这个摄像头的 ISP 的一些帧率的一些提升，包括带宽的一些这种我们讲就是像 HW3.0 4.0 它的 AI 算力其实还是差距很大的，带宽差别也比较大。然后它对于带宽的一些利用，包括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线程的一些这种调用啊，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优化啊。包括我想讲的就是说机器人这块它的这个FSD 它的一些硬件和这个 Optimus 的一些硬件其实是完全通用的啊。像 Optimus 现在据我们了解用的是 HW 4.0 啊，那后面的话像 Optimus 下一代我们估计可能会用 AI5 啊。然后华为这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实验模型的一个架构啊，剩下几家其实都差不多啊。然后 VLE 这边的话主要就是三家在用啊，但是其实小鹏现在逐步在往外退啊，就是它现在也不是一个重 language model 一个模型了啊，它现在也开始做这个类似于像做这个实验模型的这种系统啊。OK， 然后我们再往下，就是L4 这边的话其实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 L4 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之前啊小马文远其实尤其是小马他因为他是一个专门做 L4 的公司，他不做 L2 的业务啊，他不做 L2 业务，但是现在 L4 的一个市场他表现出来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的 L4 的一些这种方案，像之前呢大家都是用高精度地图的啊，然后而且都是传统的这种 pipeline 啊，就是我各个感知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任务把它给切分出来的，然后我去解决场景中遇到一些问题，我就各种各样写规则去完善这个场景。所以说其实之前这种 pipeline 的话现在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也在做端到端啊，他们也是开始往实验模型端到端去走。所以说其实现在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L2 的这个市场L4 的这个市场其实和 L2 的这个一些技术路线在趋同啊，在走向一个趋同化。就是 L2 在推这个实验模型端到端， L4 也在推啊，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做啊。尤其是我觉得比较明确一个点吧，就是说特斯拉这边，因为特斯拉在北美做的 Robotaxi 啊，它其实里面的这个我们讲技术的一些路线包括复用其实都是跟它的 L2 的一些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啊，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我们下面其实就讲一下关于机器人的一些算法对比。其实我觉得机器人现在其实大家就是说小脑其实做的已经很成熟了嘛，然后大脑这一块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这里面 VLA 是一个占据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市场，除了 Optimus 啊，除了特斯拉，剩下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基于 VLA 的。那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不基于特斯拉这套东西做，就特斯拉为什么不基于这个，为什么不基于实验模型做，为什么我要基于 VLA 做？因为很简单一个问题，垂类场景太难了。就是像我们今天讲，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个垂类场景的，像关于这个服务机器人啊，我要去给你去比如说拿杯水啊，或者炒菜啊，或者是这个给你这个我们讲做家务，其实这一类机器人都是属于服务类机器人。那我肯定想我要做这么一个产品，那我做这么一个产品，其实我的任务的多样性是非常多的。它不像智驾，对吧？智驾我就一个事儿，就开车，而且开车这个事情它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我们叫规则的一些边界的啊，你不能压线，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但是机器人这块没有，你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去， 拿杯子，对吧？拿杯子，那拿杯子这个任务呢，我怎么拿都可以，对吧？我握着杯子下面，我握着杯子上面都可以。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没有一个特别明确边界的这个事儿的。所以说其实如果这里面你用物理 AI 训练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因为它没有明确边界。所以说我就要借助语言模型的能力啊，因为语言模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泛化性特别高，通用性非常高啊，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做你没有见过一些场景的泛化啊。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VLA 在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一个架构，但是目前为什么说 VLA 的这个东西大家落地都比较困难呢？啊，落地都比较困难。首先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它 language 它本身就是有幻觉的。那我要做这么多任务，那我 language 如果出现幻觉，那对于这个任务的一个终止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比如说，我还是你拿杯子这个事儿作为一个例子，那如果说我出现 language 出现一个幻觉，比如说这个幻觉可能出现在啊，第一个就是说我杯子的一个体积判断错误啊，它可能是一个这种我们叫圆形杯子，那我按照方形杯子的例句去，那我按照这种咱们现在桌上摆的这个叫这种长圆形的玻璃杯，以这个例句去拿的话，那很容易就会把它捏碎了啊，就会很容易把它捏碎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例句控制的不当，那它跌在地上啊。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 language 的一个幻觉这个问题是不好解的啊，不好解的。所以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它放出来一些 demo 啊，很多都是做某一个具体的单一的任务，比如说我分拣这个快递站的一些这个包裹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任务啊。第二个任务就是说我可能就炒菜啊，我可能就炒那么几道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任务。但是如果说你要把这些任务都组合在一块儿，它这个事儿就干不了啊。所以说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其实现在各家它不管是说我的本体厂商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它其实应用的一个垂直场景还是一个比较固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关于物理 AI 我们叫物理 AI 芯片了啊。我这边其实重点是在推理侧的啊，那个训练侧的其实现在我觉得没啥争议啊，就是英伟达就是老大，大家不管是用它的工具链还是用它的这个芯片的一个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物理 AI 其实这个芯片的一个性能的话，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开发商或者是作为一个这个开发人员，那我去选这个物理 AI 芯片推理芯片的时候，我其实重点关注什么东西啊？首先就是 CPU 算力 AI 算力，这两样是我比较关注的。 CPU 算力为什么AI 算力这个不用说啊，就说我有多少 TOPS 这个直接决定你 AI 能力，对吧？然后 CPU 算力为什么我比较重视呢？因为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通过 AI 跑的，我也有一些现成调用的一些任务或者怎么样，我要塞到 CPU 里面去。所以说这个 CPU 的一个能力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大家看到就是很多这个智驾厂商它自研的一些芯片啊，像这个我们叫蔚来啊 ,9031, 然后小鹏的这个图灵啊，它其实 CPU 都做得很大。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保证它的一些线程任务的一些切换的一些顺利啊。然后 AI 算力这块我就不用说了。然后第三块就功耗这块为什么也很重要，因为它带来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其实在车上还好啊，车上因为我有电池有水冷系统，那我功耗高一点没关系，我可以把这个电池的这套液冷系统接进来给我的支架散热，这个没问题。但是在机器人上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就是说我如果用一套水冷系统，本身我机器人我如果要给它做一套液冷的一套冷却系统，这本身就比较贵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它没有一套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单独给它开一套模具的必要啊，因为机器人它的体积要做的比较，我们讲就要做的像人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开模的这一套占的体积也比较大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其实 AI 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人形上其实很多用的是风冷的方案啊，风冷的方案，所以说这个其实对于功耗来说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量产时间啊，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大模型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性能啊，像关于这个其实现在各家其实都在说这个我们这个芯片啊支持原生支持 transformer, 包括可以做一些硬件加速啊，这些东西其实对于这个整体来说的一个方案上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还是来说比较重要的。啊，那我今天大概分享就是这些东西啊，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首席分析师和专家们对 科技与制造产业链的投资展望。那么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度中期策略报告会科技与制造分论坛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祝各位投资顺利，谢谢大家。